动画，利用视觉残留现象连续拍摄制作而成的一系列动态影像；漫画，透过一系列线条勾勒出彰显友情、努力和胜利的画卷 ；LG 用充满爱和梦想的故事赐予人梦想的东西。
不是你说不是 LG 是敢 gay 的吗？
欢迎收听放协会常规节目《新闻招之》。
嘿、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放协会常规节目新闻招之
二。
然后终于我们这个新闻招之的第二季回来了。
第二季、
对，然后不过话说来，咱这个已经决定好是叫新闻招之二了嘛，我觉得这名字是有点
二。
可以叫新闻招之 second
Switch Second，
没有，我觉得其实可以用一个酷炫点的名字。你看他那个好多那些那个动画嘛，他第二季其实最不记得
的
有个什么副标题啊，字母的是有，
对对对，
还有叹号嘛。那咱们这应该叫新闻招之，就表示两个叹号的意思。
完不行，
这个你念反正不出来。
我们可以把新闻招之这个标题念两遍，当做 EVA 的后面加个休止，加个重复符号。
没有，那只能叫新闻招之破。
哇，那跟弹丸论破总感觉
啊、有点撞了。那新闻招之 Q， 听不懂，
这个 Q 到底指的是什么
？Question
没有，像 R 2新闻招之 R 2新闻招之 After Story， 哎，可以。
哎，可以。
After story 不对吧？
怎么？
新闻招之背后的故事，
克莱纳的那个不就是 After story 吗？
之后的故事吗？
对
对啊，我们之后的故事了呀。而且还有，要么就是其他路线了。Unlimited Blade Works， 没有 Unlimited Radio Works， 那个 URW 线。
哇塞！
还有新闻招之姐，然后后面还可以继续出什么新闻招之黄，新闻招之李，
新闻招之拜。
对，
哎对，好，这个好，就我们就要新闻招之姐吧。
下一次就特别长，然后还可以
是不是就该叫迷了？
没有，你还有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
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咱们可以以后出八季、九季都可以出了。
对啊，而且你还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出，可以来个什么新闻招之七，就你不知道前面为什么一二三四二三四五六不知道去哪儿了，但直接新闻招之七，
我们不知道黑了多少人，
也不是不可能，
是不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不过暂且我们还先用新闻招之
还是先二，
新闻招之就是 Fate Destiny。
然后我觉得我们在开始这个常规节目之前哈，咱还是可以先简单说会儿，为什么我们又回来做这个新闻招之的第二季。我觉得我们各种 flag 全部回收了，你看之前我们说拒绝分割放送，然后我们这个一二
分割放送的，
对，我们这一二季都已经分割放送了，我靠，居然分了两季。之前停的话其实我们也说过，大家可以回去听我们上次第一季的最后一集，经过了半年的磨蹭，大概呢我们也稍微的理了下头绪啊，因为当时不做还有一个很大理由是说，哎呀，好多友台都在做这个新闻节目，
是
说，哎，我们这做啊也跟别人这个新闻节目
区别不大，
区别不大，反正新闻都一样嘛，我们还能编点出来，这不是？
那
完蛋，
那就另一种新闻节目了。
对，所以呢，我们想着说，那我们把这个新闻稍微调整会儿，我们又觉得新闻还是有必要，就是你想哈，我们上好像有差不多半年没做新闻，就感觉有时候就是别人突然跟我聊个事儿，我就发现
忘了。
不是，就
不
知道，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说发生了一个什么，
就是因为你不做新闻，你就只是平时是了解你所想知道的那些事儿了，
只关注自己关注的新闻了，
导致其实咱们平时做新闻的时候是也本身也有一个开拓眼界的功能，
对对对，而且就有时候你就有点像那种，就是最近不是那个朝鲜跟美国不是朝鲜不是那个核试验结束了吗？
对
对，
就你现在就是你万一还在跟人聊。朝鲜核问题的时候就有点
就会很尴尬
就很尬了，
对，
就是别人已经走到下一步了，你还在说上一步的事情，
他们都开始签完和平协议了，真是，
对啊，就应该说后面事情了，我们现在还在谈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有点就是可能就是现在日本动画现在不是也是各种互联网资本已经进去了吗，我感觉我们半年没跟进，好像日本那边互联网进程又迈进了好几大步，
对，
是不是，我们现在又说那个日本人这个业界怎么怎么什么问题，已经不能以我们以前那个固有的观点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稍微简单的还是要做会儿新闻节目跟大家
聊一聊这些事情，
对，聊一聊啊，所以呢我们决定重启这个新闻招之，然后并且呢开始做这个第二季，然后同时呢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这个就是新版的这个新闻招之的话呢也稍微做了一些调整，一方面呢是就是
把周更改了一下，我们可能改成一个半月更，或者说不定期两到三周吧，两到三周我们更一次。因为其实以前录的时候也发现个问题，就是其实并不是
每
周
都有很多新闻，
它日本的新闻不是按照每天一个每天两个那么平均产出的，
就是说其实偶尔有一堆新闻，偶尔没有新闻，因为有时候新闻可能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就想要不要加一下，有些新闻少的时候我们就分个两周把两周新闻攒在一块儿再跟大家聊一聊。 所以呢这是我们新的这个新闻招式，可能会改成一个就是半月更，或者说更稍微长点的这个新闻节目，
不能限定死，咱们要留下活梗
留下活
梗。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稍微调整了一些东西，大家往后听大家就知道我们把这个新闻招式做一些怎样的一些调整了。好，然后老样子，最开始还是先说一会儿最近的一些新作的一些消息哈。首先的话是最近几天刚刚发的一个新的情报，是白箱喜乐八科的这个剧场版制作决定，就是在4月28号举办的白箱春季的活动上面哈。然后官方呢在这个舞台活动上的时候正式的宣布了白箱将会制作剧场版动画。然后这一次这个其实没说什么，没有说这个具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剧场版的内容，谈话环节上面只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喵森他怎么样从这个制片就制作担当，然后开始成长为一个制作人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故事。而且呢很多人其实也，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的猜测应该都是正确的，就是 TV 版的上半部分其实是在讲他们做那个 Exodus，然后呢后面的后半段呢是在讲他们做那个第三少女飞行小队。
对
啊，所以这个剧场版吧大家基本也能猜到，就是他们会在做剧场版当中做剧场版。
对，基本都是这么猜的。
剧场版的 Exodus 或者少女飞行小队，
就是你去电影院里面看他们怎么做剧场版，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概率还挺高的。
顺便普及一下我们做这个剧场版是怎么做来的。
对，
水岛组他可以把他之前做少战的一些经历放在里面。
对，
我觉得真的会水岛努会把做少战的一些思索给放进来的。
对，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剧场版的话导演还是继续是由水岛努担当。不过呢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在于水岛努其实在现在还同时在做这个就是少女战车的那六个 OVA
剧场上映的 OVA。
对，剧场上映的 OVA。
然后是少战的最终章估计要到2019年才能做完。
因为官方也只说我们要做这个白箱的剧场版，
定时间，
就只是说是我们决定要做，其实是完全可以等到水岛努把那边的事情做完了再来做白箱的。
哦，
对吧？其实时间上来讲，并没有什么那么大的影响，
时间上没有太大冲突，
所以差不多白箱要到2020年左右的吧，这样子拍的话。
我感觉还是挺有可能的，反正剧场版今年说下，明年大家也不一定记得起来。
记不起来还
是
不是？
真不一定记得起来。
明年放个 PV，
毕竟那个新闻量很多的。
而且其实说实话，真要做的话，水岛努我觉得还是可以做的，因为那个就是《少女战车》那个最终章，说是剧场版，其实
也是 OVA。
对 ，OVA
一集40分钟嘛。对，
对，而且它也不是一个按电影一个整个叙事。你看，咱们看了那个第一章了，它其实也就是一个跟 TV 似的，一个连贯剧情。
我觉得它就是 TV 剪成的，
对，真
质量好一些。
它制作不像 TV 的制作，
但叙事就是 TV 的叙事。
你想，它现在虽然说好像只放了第一章，其实它第二集可能已经做了，然后第三集也可能在做着各种东西，然后那个少女战车是做到2019年就能做完。
他 IMDB 上公布的时间是好像2018年要做完二和三，好像还有四，然后是剩下五和六，好像放2019年 IMDB 上面是这么写的。
这不已经5月份了吗？
对，
然后
所以我很惊讶，他到底是 IMDB 上可能公布的并不是准确的消息吧？可能。
不过我觉得还是期待说水岛努会怎么做吧，因为对他而言的话，这个东西两个作品都还是算他比较能拿手的，
是
拿捏的比较好的一个这个作品。
而且刚做完这个《少女战车》这个剧场版的话，我可以直接拿现成的素材来用嘛？
哎，剧场版的整个制作方面的话，整个事情会和 TV 版有很大的区别吗？
会有比较大的区别，档期上面还有就是需要洽谈的，它就是会牵扯到一个在电影院里面上映的这个环节了。就是你做 TV 动画不太牵扯说在电影院怎么上映，
它更多是和 TV 动画是和电视台去进行一些接触，
对对对，
然后剧场版还是要和院线去，
院线可能还有什么线下的试映会啊，还有这
些事情也要制作人去谈是吧？
对，而且还有那个路演， 他们不是要经常有路演什么的，喵森可能要参与的事情更多了。
哦，宣传什么的也会完全不一样。
对，而且在这一次的这个白箱的这个春季上面，那个因为是个谈话环节嘛，就是谈话环节上面也说了，这次会讲的就是喵森到成为制作人中间发生的故事，就是他怎么在成为独当一面的制作人之前，还要再做的最后的一个这个门槛和这个磨练。嗯，好，那我们说下一个。
下一条是那个国内的一个算国内游戏吧，就是腾讯代理的电机文库灵境交错，正式开始内测了，是4月20号开始内测，内测一个月，
差不多5月20号结束是吧？
对，这个是那个电机文库旗下的这些众多作品，然后全明星集结，然后超人气角色就是共同在一个就在一个作品里的同台登场。看到这个其实和那个世嘉在就是电机文库二十周年就2013年发行了一个电机文库 FC， 就是 Fighting Click Max， 就是格斗巅峰。
我记得之前他们出过一款就是好像是这样子，就是电机文库里的所有角色都同台竞技的这样子。
哦，是在 PS3 还是 PS4 上面是吧？
对 PS3、哦，这个其实和这个新出的手游是一样的，因为那个人物模型我看，因为我也去玩了内测的，是一样的，动作格斗动作也基本是一样的。
那他改进什么呀？
改进的是他不是格斗游戏了，
对，现在是款卡牌游戏。
对，就是在原那个电机 FC 里边，它是真正的是因为是跟世嘉的是它有街机版嘛，是真正格斗游戏
Fighting Game
啊，然后到这里边呢它就变成了那个跟 FGO 似的，就是组队有三个人，然后你通过RPG 那种似的，然后选能攻击，然后他发的招式是跟格斗那招式一样的，相当于动作是取的那儿，人物模型取的那儿。内测的话，因为现在内测版它没有公布太多剧情，我也不太清楚是不是它真的人物的互动剧情也是取自。
现在内测是有中文是吗？
有中文，
对，
因为是在国内那个公测嘛。
哦，
对
啊，国内内测。
现在也不知道咱们节目播出之后还有没有啊？就是因为那个内测时候太受欢迎了，原定那个4月20号结束，然后现在又开放内测了。就是你在官网去下载它的游戏本体，然后每天中午12点你去登录，然后每日开放500个名额。
哦，
一直到5月5号。
哦，那可能还来得及。
对，如果说这期节目如果剪辑的话，来得及的话，那听到这个听众
来得及来得及。
对，但是只限安卓。而且是这个是删档内测
啊，就是你内测完之后，它并不会留下这个档案，
对，它会给你发一个福利项的东西。
对，因为这个内测的名字叫封闭者集结嘛，就是封闭者集结 beta， 就跟那个
SAO 里面捏它，
所以说就是你在参与内测之后，你在正式版里相当于有一个头衔，可给你一个告诉你是一个封闭者。大概就这意思，
这是个好头衔，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很帅嘛，是不是？
对，
中二，
对，很中二。
但是其实我觉得电机好像最近做这种联动的作品还挺多的。
不，电机一直很喜欢联动，
是吗？他为什么不老做自家一个完全独立的原创作品，总喜欢跟别人家去绑着一块做？他最近不是还做一个什么某科学的电脑战机？就绑着电脑战机出了一个游戏，
对，他之前也有做，你像 B 站之前出过魔法精忠目录的手游，他有自己单独的手游。
哦，我就老感觉就是给我印象里他之前不是出那个大乱斗啊什么各种，感觉就是大家不太喜欢把自己独立做个游戏，希望把各种 IP 都捆到一起，就有点像那种捆炸弹一样，捆集数。
这个
日本人很正常啊，你看他们做机器人大战，
因为这个我觉得是能内迸发出新的 IP 来，就是你那个比如说就像电机 FC 里边，如果你选了童乃和雅斯娜同台，他们会有新的对话，比如说你问雅斯娜你是哪儿的，我是血盟骑士团的，然后童乃就说这么中二的名字是谁起的，你是中二病吗？
那红茶这个说法确实就是有点像机器人大战那个思路了，其实。
但是这个是卡牌收集，就是
反正就是氪金吧，
氪金
粉丝向的，
没事啊，你 FGO 也
卡牌收集，是不是也氪金也讲故事？
就这种，就是他因为极光，就是他这种模式太国服，这种太常见了。就是一上来先干，就是你肯定那个你体力消耗不完，什么都用不完，你得玩命24小时连轴转。然后干的差不多了，然后开始给你送东西，然后好，然后弄得差不多了，人物都稳定了，然后开始出一个限量氪金版的一个高端人物。你要不就弃坑，你要不就成为那个付费玩家的那个他们的服务对象。
可以，我回头稍微关注一下。
可以去试着玩，现在应该还能玩到。
对，就是每天12点。
是我们节目更新屋，就是5月5号23:59，大家一听完节目
还有一分钟结束了
不知道嘛，尽量好，然后说下一个。
好，下条新闻是在前不久召开的高达发布会上面，那个 Sunrise 公布了高达新作高达 NT 的消息。
嗯，
然后同时在发布会上面意外泄露了散光哈萨维的剧场版以及 UC2 的制作消息。
嗯，
意外。
嗯，对，
意外，
非常
意
外。对，因为只泄露一张 PPT， 然后那张 PPT 的那一页一瞬闪过之后就再也没
有了。当时发布会是这么一个情况，他本来在说着那个高达 NT 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后面那不是放 PPT 的嘛，不知道为什么放着放着，出来一张，怎么有一个很长的年表？哎，为什么突然有个年表？哎，为什么年表后面还有闪光的哈萨维？
是的，
还有高达 UC。
当时所有看直播的人都炸了，你知道吗？然后那种各种论坛上面就在传，说是闪光哈萨维要做的，然后时间计划已经出了什么什么的。然后结果再过了五分钟，然后什么一堆人出来辟谣，说是不，这个 PPT 是假的，你们不要在意。然后又过了半天，大家都说就把它当成真的吧，然后到时候看怎么样吧。
嗯，然后反正就有点，大家有点说是官方是不是
故意的
，也不太好像，可能不太容易出这种纰漏。
对，因为你 PPT 的话，正常按顺序播的，除非他是想顺着讲，他总是想跳，结果跳错页了。
不知道，他们说是暂时没有打算公开这情报啊。
嗯，
总之我们先说这个高达 NT。高达 NT 的话，其实我还是有点关注的。就是前一段时间是他们 Sunrise，他们就注册了那个域名嘛，先注册网站嘛。大家说，哎，你们是不是要搞点什么新东西了？啊，果不其然啊，这个那个 NT 域名显然就是为了这个新作高达 NT 所准备的。
嗯，
然后这次这个高达 NT 呢，还是在这个 UC 世界观里面去做的一个故事，是紧接着就是
独角兽，
紧接着独角兽之后的一个展开，然后说了一会儿其他地方发现的一个就是战场上的某个角落里面写的另外一部分的一个故事，
是
说一下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其实这个发布会结束之后，就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那个意外的泄露哈，我先不知道他们是故意的还是真是意外哈，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把重点关注点都变成了闪光的哈萨维和 UC 号，没有任何人在讨论就是那个高达 NT， 哎呀要讲个啥？没有没有。
对，而且 NT 的讨论度本来就非常奇怪，因为主角的机体是刘，就是刘高达，就是当年那个逆袭夏里面的刘高达的原型机。
嗯，
然后他要对抗的是独角兽的三号机。
嗯。
完全两个就是属于那种实力上完全
原型六打独角三，
对对对对对，
什么鬼，
是五年前的原型六打五年后的独角三，是一个这样子的剧情。并且据官方之后的采访说哈，会是一段就是说是这部 NT 的剧情会是以三角恋。对，没有想到吧，
是吗？
这个串的，这串了吧。
对，那个访谈里面说是会是一段非常虐心的三角恋的故事。
哦，在三角恋他们也做过0083。
哦，没错，
对吧？做过三角恋。
不过听你怎么说其实还挺有趣的。
但是其实
听他这么说，我的感觉是两个男人开着两台机器抢妹子的故事。
哎，有点那意思。
对，
那个0083就是这样子的故事。
对，
所以他们其实也做过，没啥。但是吧，感觉其实有点那种强拧出来的故事的那种设定，就是它不像独角兽那个，它开头可能要提个什么拉普拉斯跟那个 UC 什么世纪有关，
对对对，
这个人物好像以前我们都有所耳闻，这个相对有点独立，大家没法聊。那边闪光的哈萨维吧和那个 UC2， 我靠，太好聊了，这闪光哈萨维不孝子又回来了，大家你一说就知道，我靠，你这个闪光哈萨维要怎么做，大家就很好奇啊，就反而 NT 那边就没啥关注度了，所以我不知道，如果说他
发布会是为了什么东西？
对对对，所以那个发布会说不定吧，他那个泄露还真是一个
意外
，不是演出了，他真要做他那 NT 的宣传，
要不然他这宣发也太强了，
太强了。
因为本身这张年表中间公布的关于哈萨维的情报还是蛮显眼的，就是因为看过小说原著的都知道，哈萨维在小说里面的剧情是发生在 UC 0105年，但是在这张年表上面，哈萨维发生的时间被提前到了 UC 0103年，就是提前了两年，然后在他之后发生了独角兽二的故事，
然后再之后是 F91 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时间线现在就是稍微的做了一点 微妙的那种变动。嗯，官方也说大家还是以 TV 为准的、这个、
就是说以影像化的为准，然后文字化的东西可能并不是主线或者是平行世界之类的东西吧，
吃书了有点。其实我觉得这次这个年表其实还是有点意思的，就是以前我看高达作品我也很少会系列的自己把它排成一个表，就是大概感觉说 UC 故事是这么长一段时间，究竟里面哪儿讲了什么，或者说哪一个时间段是哪个故事，并没有那么明确的那个概念，除非他有些那个作品后面就带着0080、0083这样子会比较直观。后来不是就已经开始不带年号了吗？都是什么微高达，然后什么
UC 什么
UC， 就是我有时候半会儿你想不起来谁在谁的关系发生了什么。他这个时间线一起来吧，就有点就是他就有一点想针对的是你那些已经对 UC 系列的这个有所了解的一些这种老的粉丝。
而且说实话，他们现在也是主要购买力，我觉得。
你看，所以他就是有点开那个新的产品线。你看哈萨维这个是对于老粉的 ，UC 二是对于一个已经入门了一段时间的人，这三个年表靠得很近，你看着这个东西你就不自觉想去了解一下其他的东西。那天我跟子墨我们俩瞎聊，我们就说这个万代这个做法吧，其实高达现在这种长系列作品它其实体现出了一个写法，就是我们觉得就有点像战锤那种写法。
对，像战锤定个跑团时间线，然后在各个点上去填跑团书，
对，
蛮好的。
对
这种，
他就是战锤，不都是写一个战锤40K 嘛？他就是说的是讲的到 40K， 就是四万年之前发生的故事是什么什么样的。
是
这个，你现在高达其实也是有一个头，有个尾，然后给你掐个 F91 是最尾巴 ，F91 之前的故事，你们知道中间有这么。第一年发生这个事情，第五年发生这个事情，第八年发生这个事情。OK， 现在我们开始讲第六年了。你开始给你讲第六年的时候，你看过第五年的故事，你也看过第八年的故事，你就知道，哎，后面我知道第八年之后发生了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哎，根据那个第五年的事情，就有一种那种粉丝会参与进去那种编年史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编年史作品是很容易有，就是说是中高龄层和以及中二层的部分，然后可能再往后就是中间会有个断代，然后到再往后就是差不多30岁左右的群人。这两群人会很喜欢这类型的作品，
而且你想哈，就是对于他们来讲也比较好写，这故事也很好编。这个 NT 我觉得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就是前后不都你看嘛，他显然是因为先有了独角兽的故事，还有了逆袭的夏亚的故事。 OK， 那我们把那两个搓一搓，写个新副本，就写个新的模组，哎，就出来了。哎，这 NT 的模组，我们大家再跑个团，
我
算一算，
对，
是不是？
这是怎么回事？
故事就出来了。你 UC 不也是吗？哦，我们之前有一个什么，哎，好像以前有个什么拉普拉斯之后，哎，他提出来吧，啊，这个事情我们大概编一下，哎，那个年代下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我们编一下，然后我们这个故事以那个年代在。现在写的这个 UC 的大世界观架构下面再去完整它，
对，再往下就是同人创作的。
对，你再往后你越写越多，整个高达的作品你越写越多，那个年份会填的越来越细。
龙与地下城，
你填的越来越细，你就可以在里面插更多更细的年表了。我觉得还是很战锤，地下城还不算，地下城很少有那种标志性的，就是官方的那种大的事件。
哦，那应该
战锤，
那应该
有一些标志性
的，那应该类比
的
话会像魔戒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它年份比较充分，所以这个作品姑且这样，大家回头再关注一下，
期待吧。
好，然后我们再说下一条。
那我就直接 CY 了，
哇，
这
可以啊。CY 完了我再通讯吧。
然后下一条新闻是手游相关的。那个任天堂与 CY Games 达成业务合作，将于今年夏天推出手机游戏《失落的龙伴》。它是会推出的这款手机游戏是一款动作游戏。对，动作游戏。
手机上出动作游戏，我一直都觉得还是。
手机上的动作游戏其实有一个很成功的案例的，《白猫计划》。
我以为你要说《王者荣耀》
我还以为你要说《绝地求生》呢。
没事，你们两个是求生游戏，一个是MOBA游戏，你们两个对动作游戏的概念有问题。
好。
是那个有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就是白猫计划。不过白猫计划
被告，
前两天刚被任天堂告了，
是吗？
因为很多专利。然后现在任天堂的动作是什么呢？和 CY 合作出了一款白猫计划类型的游戏。
哦，
任天堂从来不打无用的官司，
都是伏笔是吗？
我觉得都是这样。不过也有点阴谋论了。
哎，不是，不过我看其实更关注另外一条是 CY 是不是收了？是 CY 收了任天堂的股份，还是任天堂
收了 CY 5%？
就有点像腾讯收了语币5%的股份。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合作意向。
我觉得其实还跟你说那不太一样，他们俩其实运营的那个就是领域还不太一样。
那倒是。
你看 CY 是一个
手游大厂，
手游大厂，
对，手游
只做手游吧，
嗯，
好像基本只做手游，
只做。
然后老任吧，基本就是他虽然有手游那个马里奥，
嗯、
但是吧，
还有那个火纹
啊，火纹，你非要说那 Pokemon Go 勉勉强强吧，
嗯、
勉勉强强也算个手游吧。
但是其实老任并没有在手游市场上下
太大的功夫，
太大的功夫。但是你这个时代确实在变化，虽然他们出了个 NS，、
嗯、
好像把那个手游玩家终于又给了他们一个理由，就是。你们说手机游戏很方便，好，我给你们出一个你们可以带着出去玩的掌机，是不是？
是、
嗯、然后现在呢，还是觉得可能也还是觉得就是
这片市场还是有发展潜力的、嗯，而且在日本本土吧，它的那个手机社交游戏的其实现在也已经是很大的一块。
对，而且老任终于不用自己去做硬件了，真是的。
嗯，你说手机是吗？
对，终于不用自己去做硬件了呀，避免了很多麻烦，多好是吧？
嗯。这不是事，不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不是好事，
这不是好事。
我一直不希望任天堂去做硬件，我更希望任天堂队能够一门心思砸在软件上面。虽然它的很多软件需要通过它自己独特硬件去实现去。
不，我觉得吧，如果任天堂它不做硬件了，它也不会直接扎去只做软件，它会顺便做玩具。
啊，不不，它一直在做玩具。
哎，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事儿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新闻，因为前段时间不是说老任那边
换
社长了吗？
对，换
社
长，社
长换了嘛？
对。
然后其实意味着是不是他们也是想顺应的时代，稍微再做一下这个新的策略的调整？你收 CY 5%，那么先不说5%对 CY 能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哈，
嗯、
但是对老任来讲的话，就意味着我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就是毕竟我有5%
对
股份了，
对对对，
我们俩之间谈合作啊，或者说你给我们援助点东西，我们援助你一点东西，
对，就很容易谈成了。你想 CY 那边给老任援助点美术。
嗯，
挺开心的。
影之师什么联动一下任天堂的角色是吧？
我觉得联动角色，
联动角色这已经是很常见的事情了，
啊、
而且任天堂那边挺能谈的、
嗯。最大还是说能帮助老任开发手游，我觉得。
对，最大的帮助应该是开发方面，
就是成熟的那个
开
发
和运营。
嗯，
开发和运营，然后 C 老任对 CY 这边其实也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 CY 的游戏，说句实话，它的游戏性。都只能说是
他那个还是停留于社交性，
他停留在社交性上，对，
嗯，
他除了最近像做竞技的一些游戏以外，别的游戏都停留在社交性上。
嗯、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有冲突挑战啊。
嗯、
你想哈，老任的用户群，大家脑海里面浮现一群人群哈，
上、
嗯、
然后 CY 的用户人群，你再想一下，你感觉他们俩是一坨人吗？
不是，
有交集。
就有可能你什么人之间都有一点交集、
啊、
但是我感觉他就是俩球中间蹭了个边、
嗯、
差不多
没错没错
是不是
差不多
感觉他们俩那个人
你会觉得 CY 的人更多应该是去玩 PS4、
哦、CY 的玩家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偏见啊我感觉 CY 的人都是那种能干能克
死宅
能干能克的死宅、嗯、
对死宅
没错
但是老任的玩家吧或者说老任自己希望的玩家的话、
嗯、
其实是那种合家欢
合家欢、
就是、
健康
上到99下到刚会走
对，
都是游戏性为主。
对，而且
是玩游戏
自己生活的，把游戏只是当做生活一部分，
对，
随时可以干别的，
对对对对
比较现充的游戏玩家。
对对对，就是你一玩游戏能体，他老任想做的游戏也跟 CY 做的不一样，就是老任想做的是那种游戏本初的乐趣，就是
对
纯好玩。
对，
就有点像跟瓜总聊说，他跟我说塞尔达跟异度之刃，他感觉异度之刃好玩。我说俩好玩不一样，
嗯，
就是塞尔达是那种就是你小时候弹个玻璃弹珠，你就觉得贼好玩那种好玩、
嗯、
是有趣。
对，
然后那个异度的话，它可能更多是来自有角色设计、有人设，然后有这个台词，还有剧情的发展这个方面的。老任是其实我剧情已经不是那么所谓的了，本身它是一个在游戏好玩上面。
对，你像马料。剧情
对啊对啊，塞尔达你这次也没啥剧情啊，
没什么剧情，更多还是你
就是好玩，
对探索的一些。
但是 C Y 那边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C Y 你看碧蓝它是有剧情有人设，
碧蓝它是
有
人设
的
给力，
对，
然后剧情相对有点给力，
所以呢这俩厂之间真想要再开入比较深的合作，也还是有点难度，因为两家毕竟风水好像就是那种。性格上有点不太一样，有
这两家的那个游戏理念上
不太一样，你无法想象。你看啊，你想马里奥老任出的手游，正经说老任出的手游，其实马里奥是一个怎么说呢？算是
还是有点主机游戏的样子。
对，而且你一口气玩完之后，你后面没有啥没有氪金元素了。
对对 对, 对，
你后面想再花钱花不了了。
像那个老任跟老任有关的最像手游的手游是
火纹
英雄，
但火纹其实是个二方游戏，三方游戏，所以我觉得。 CY 想的东西跟老人想的又不太，
其实就是应该他们不是
就看他们的冲突碰撞、
互相了解一下，
对，
接触下不认识的人，
坐下来谈嘛，就是、
这是刚开始嘛，
刚开始，说不定就孕育出一个第三方子企业了呢。
好，然后再说下一个，下一个是，其实本来该雪峰说的，雪峰人不在啊。这个阔别十三年，樱花大战全新新作制作决定，官方强调不是重制版。
对，但是没有强调不是手游，
应该不是手游。首先一点是这样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情报哈。这个呢是在前一段时间，就是四月中旬的时候，然后世嘉呢自己搞了一个那个 Fan Meeting Up 的2018，然后在这个祭典活动上面呢，世嘉就是公开一下自己的新的情报和后面要出的一些新作。首先呢是出了，就是他们说这次有三个大新闻。第一个新闻呢是沙漠的一代和二代重制版决定登陆 PS4 平台、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世嘉有一个经典主机叫那个 Mega Drive 决定推出一个 Mega Drive Mini、这个就有点，我觉得有点学老任那个 FC、
是
老任不是出了一个小的那个 FCC 嘛、
对，
然后这个他这个也里面是内置一些世嘉的经典游戏，
就过去老游戏，
对对对，然后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主机，大家可以买回来怀个旧
怀旧、
这两条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都是游戏口的、咱不多说啊。然后比较关注的是这个最大的信息
是，
对 C 也是也是、但是可能跟我们还是有点关系啊。
对
Sega 的，对 Sega 这个老作《樱花大战》啊，决定推出完全新作，这也是从2005年之后的《樱花大战五》，时隔13年之后，《樱花大战》再一次出的本片续作。虽然中间有出过，当年、
NDS 上出过的。
啊，对，然后当年还有为什么，还是说反正我们还要出什么网游，跟国内厂商说的。
对，以前出过一些奇奇怪怪的游戏，然后是国内版权都买好的，
没出，
反正就是没有正统续作。
对，
对
那网游也没出成，后来好像
是，
反正怎么着，反正一直樱花大战就没有再出续作了。这一次呢，十三年之后，突然大家有点说冷饭在炒。怎么说呢？这个樱花大战这一次现在公开的情报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小道消息呢，在前段时间也流出了一部分哈。是这个说是制作人啊，有可能是由世嘉负责如龙系列的总监督，
哦，
对，
这个跨界有点大，
明月碾阳来负责担当。然后明月碾阳呢也因为他那个是接受一个外国媒体的访谈嘛，他就在访谈里面就说是、他说其实我也思考了一下，就说新的樱花大战啊，首先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怎么样去处理新这个词，因为樱花大战毕竟是个十三年前的作品了，说实话我们现在人再去看樱花大战啊，很难去体会到它里面很多的一些乐趣和点，尤其对于新 fans 或者说不了解的人来讲太困难了。
是
因为樱花大战的世界观的设定呢，其实是在它设定了一个年份叫太正年，
太正就是大正，大正嘛。
然后呢讲的是主角们怎么样呢，是在东京帝都，然后怎么样呢，就是
一边演戏一边对抗恶魔的故事。
白天我们是
成为偶像，
成为偶像，是的，白天成为偶像，晚上开机器人，然后要去打击恶势力，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对，所以你看这个剧本你会发现，如果没有那个新字的话，这个东西特别适合出手游，而且特别适合当下。
我觉得就是年代是不是有点久远，不符合现在大家那种消费习惯了，会有点。
但是是偶像呀，
啊，
是吧？
又是
偶
像，
舞台
又是
战斗，恋爱，
又有机甲，又可以恋爱。
因为，我之前跟雪峰聊嘛，雪峰是这个樱花大战顶吹嘛，他自己也经常跟广景王子，也不叫经常吧，见过广景王子，然后呢也当过翻译，然后还聊过天，然后什么的，也算我认识的里面吹的比较强的人了。
是
他说吧，樱花大战其实本质上来讲已经算是现代的各种偶像题材的一个始祖的作品，
没错，
就是所谓我们所谓的2.5次元的樱花大战这个年代就有声优跟这个
是他开创舞台剧那种风格，
对，还有就是声优跟戏里面的角色是有所联动的，就是我扮演的角色本人就是戏里的这个角色。
对他，你包括他每次出来的演出，然后都是声优穿着真公司音的衣服，然后跳里面的舞嘛。
就偶像大师那一套，就是大家扮演的是里面的人，而并不是作为声优怎么样去活跃的，大家有这种联动感。
所以我蛮理解这次的企划者和想法的，并且
偶像是吗？
对，并且社长也自己说他会去，就说社长有说他会去参与整个企划嘛，并且会说这整个企划不仅仅会是这一个游戏，会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企划案。 所以我甚至想过他可能会出一系列的，比如说游戏、漫画，然后动画一整个东西可能会一起去运作的这么一个想法。
他也是现在很多这种就像 Love Live 啊，什么偶像大师啊这些东西，各种东西的始祖。你说，就像红茶说的一样，他就是出个手游没啥问题，他也出过，确实。
他这回我记得公布的是太政29年嘛，
对，
你像初代是太政12年。那你说这个是17年后的故事了，那这应该已经是他们相当于是前一代那就后一辈的人的故事了，新故事。
不一定，
不知道啊，
不知道。
17年人不会死。
对啊，可能是一个30多岁的大神，或者是多大的大神，然后继续去把妹的故事。
对，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哎，所以那是初代 producer。
完蛋了，越来越偶像大师的
初代 producer。
不光是 producer 呢，他还得晚上还得去指挥打。战斗呢？
对啊，你 producer 你也得干这些事儿，
对啊，
只是你不打指挥那个舞台啊。
对啊，
我觉得差不多，
越来越偶像大师。
这个回头还这个有公开详细情报，我们可以喊雪峰给我们细聊。反正这次我觉得比较关注点就是说，他怎么处理好这么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代之后，这些老的元素怎么能让今天的人还觉得哎时髦有趣？
因为
怎么能让老粉丝不失望，还能吸引新粉丝？
对，因为他本身游戏的类型是 galgame 加 SLG。但是对，但是现在这两种类型可以就是说是不客气的说一句，就是有点在往下坡路走。前段时间公布《战场女武神4》，销量好像还没过10万，现在
是。所以
对，
但是你把《战场女武神》归类为 SLG， 首先它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他这个，他作为一个 SLG， 真不正统，硬核 SLG 玩家不会买。
好吧。
不知道，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他这个星座会怎么处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简简单单说，哎，我们把这个老番再冷番再炒一下，然后就会卖的特别的好了。他可能就单纯的只是出个星座，并不能做出多大的
动静，对，并不一定会适合。即使他有这样子的背景，比如说偶像呀，比如说什么东西，他也并不一定能适合现在这个时代。
主要也看他也没公布，就是说咱们
战斗方式之类的，
咱们也猜不出来他
要做成什么样。
定位是为了面向老粉丝还是面向？
所以我觉得前面我说那个还是有道理，就是世嘉肯定是想要把这个东西。我觉得世嘉既然作为一个商人来讲，他肯定是想再靠樱花大人再赚一笔钱，
对
对，把这个 IP 再扶起来。
那我们就无外乎说他后辈这种处理方法，就是我们出个灰姑娘，我们再出个百万，是不是？再出一个另外一个团的故事，
对，出新团新东西比较
好，偶尔会有那老团员露个脸，
然后照顾一下我们老粉的内心，
那可以，
就像
是不是
这个《机群笔记》跟那个石头门那种关系似的？
但是他现在又说了，这个舞台就是太政29年的东京。我本来还说你来个大阪，是不是来个关西组，是不是？是不是？但他现在圈定了是太政29年东京，我就
实际上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对日本历史并没有那么熟。如果我们对日本历史那么熟的话，我们可以去想一下，就是
这个回头问雪峰，
29年的
回头咱们再问雪峰究竟会搞个啥问题。回头喊他找广井丸子。对不对？
让雪峰做专题，让雪峰做专题。
看广井王子偷偷给我们透露一下，说：“哎，你这个后面是怎么怎么着？”
对对，
原作者说一下，
放一些会独家新闻。
对，我好屌
逼的。
希望我们说下面一个，
好，
下一条，
下一个。下一个又是国内消息，哎，这回新闻我怎么只说国内消息？
没有没有，你电竞文国内其实只是代理一下，
那个其实算国外消息了。
下一个才是真正国内的消息。
向爱而生，这个 UP 2018腾讯新文创生态大会啊，新轮画饼计划公布了。然后这个是在那个4月23号，就是举行的那个腾讯历年有一个举行 UP 2018新文创生态大会，就简称 UP 大会。然后他这回公布了一系列的，总共包括26款游戏新作。
这个大会其实是每年腾讯都要开的一个，
从2014年开始，
六年了。
他们就是相当于是说腾讯他自己说的概念，说我们每年对我们今年的所有的泛娱乐产品的一个发布会。
没错，
他也不限定于说我是发个游戏、发个电影、发个什么东西。
其实那个泛娱乐是2017年那个他主打，
2017年主打
就是 ET 主打泛娱乐，但是今年的就是口风变了，
又改了。
对，今年是说泛娱乐已经为产业打开了更大的市场空间，然后今年呢 IP 概念因为已经深入人心了，就大家都知道 IP 了嘛，然后今年我们的 标题叫新文创、
哦、
就是新文创是泛娱乐的基础上的升级。
这不就是编词吗？我也会啊，我一六年不就是这样子的吗？那有什么变化？这个大会
但今年还一四年开始
有点变化，
一四年开始开的、
对
对，那不是每年换个词儿，不都泛娱乐吗？他这个说法
不，这个也不太一样，他这个今年跟上次提的概念还确实在操作上有不同。他这个新文创最后指的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这我就举他这个大会里自己说的例子吧，王者荣耀，
嗯，
他开始想要吸收一些玩家之间的意见和意见反馈，对，然后对游戏进行各种样各样的革新，让玩家更有那个参与感，有一种我在制作他的参与感。
就是他那个总裁不是先有一个多少演讲吗？然后总结出来，他其实就说了两大点。一个是就是更加关注这个 IP 的，这更系统的去关注 IP 的文化价值，这方面其实跟咱们二次元纯二次元其实不太有关系。他更多的举的例子是像那个比如说与故宫博物院那个去合作成立联合实验室，然后和那个敦煌研究院去成立这个，和各个地方政府就是地方文化来深入合作，就是包括把它用利用它的这个平台，利用腾讯作为那个 BAT 参加，它最重要的是平台嘛，
嗯，
它利用它的平台去和那个咱们中华文化来相结合，
嗯，有点像讲坛社之前搞那个跟地方各个市搞的那种文化宣传联动、
哦、联动之类的、
嗯、对、嗯、然后另一个就是塑造 IP 的方式和方法升级，说了一大堆新名词，但其实总结出来就是产业链，就是 ACGN 产业链，就是我们出一个 IP、
嗯、
我们一定要是全方位的去互助，
嗯，八十年代日本老路嘛，那不是，
嗯，并且也就是之前的套路，
混合媒体嘛，
对，
混合媒体，
对对对对，还是原来那些东西嘛，实际上本质还是原来那些东西。
嗯、有什么比较值得关注的吗？这次、
值得关注就是这个风向变了，就是他们这回就是公布了九款代理游戏，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已经有一种就是我是老大的感觉了。就我
不是有一种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他们已经不用再去那个跟竞争对手去纯竞争的关系，
没有了，已经
对，现在就是代理了。你像他代理的那个传奇世界是盛大的，然后云上羽翼就是一个变装游戏，
嗯，
也是
金山的，
金山的仙人居嘛。然后你包括电击文库那个灵境交错，那就是跟那个世嘉和电击合作的，这些都是已经相当于他们已经可以去跟相当于是竞争关系的那些去合作了，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惧怕你们这些了，因为我市场是归我的了，大概就这意思。然后第二个是他们这回主要说了一个新的跟前几年有区别，是他们说开发了功能性作品，就是鸟以前推荐我玩那坎巴拉
啊
啊，知道，
还有那
独立游戏
肿瘤医生，
嗯，
就是说就是依靠这些游戏和这些专业利用
寓教娱乐，
对，相当于是也是反哺，就是包括讲授医疗知识啊，然后那个工程知识啊，就这种的功能性游戏。剩下的就是老生常谈的，就是为了巩固市场去对标那些国外那些游戏，比如说端游里边他们开发了一个手工星球，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就任天堂那款
妖怪，
对
啊，
咋
这个 AR 嘛，
它是对标Pokemon Go，
Pokemon Go
出了妖怪 Go 还是什么来着？
出了两个
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出两个。
一起来捉妖，还有王牌捉妖师，
我不知道为什么出两个，
完全一样的 AR 捉妖。
相对而言，和咱们关系更大的是在这个大会上面，就是说是阅文集团公布一些相关的，就是他们的一些计划和举措。
嗯，
然后是包括比如说从今年七月份开始，《魔道祖师》。
哦、
那个片子要上，然后是再包括《斗破苍穹》，
嗯，
然后再包括那个马伯庸老师的他那本《古董局中局》，
局中局，
对，都有相关的影视计划，
嗯，
这些信息都在这次的，就是说是大会上面进行先公开。
而且这次这种大会，你看去年他公布的是那个《狐妖小姑娘》和那《一人之下》，
对，基本上都落实了这些事情。
落实之后，你看今年反响也很好。我估计他这些说的也确实是在按部就班的去执行，估计到就是下一个这个年度的时候，他 这回大会
明年的时候，
这回大会公布的这些东西也都会进入那个实际的。
嗯、不过这次我觉得比较大关注点还是说，首先还是腾讯今年感觉就是想法有些变化啊，确实这次还请了蝴蝶兰，说是帮《王者荣耀》写一本这个以《王者荣耀》这款游戏为背景的一个电竞小说，跟《全职高手》差不多嘛。
对，基本上剧情都差不多
啊？是吗？
是讲是先是一位那个职业选手，因为
扮猪吃虎又是，
不是因为职业生涯失败，然后退役。然后他弟弟这么一个默默在他背后吃他的弟弟，然后是非常的就是不开，决心要重走他哥哥这条老路，是不是觉得很耳熟的全职的？
是，嗯。不过我觉得好事是在于，就是说至少来讲，对于腾讯来讲，他们想给自己的就是游戏作品也添加一些这种文化和就是可以聊的背景在里面，他们不再希望说是游戏只是游戏，可以给他们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可以讨论的一个这种文化氛围啊，和一些这种东西在里面去塑造一个圈子，还有人想去打造那种圈子。因为游戏毕竟游戏来讲的话寿命是有限的，他们也发现就是我们之前不也说嘛，就是国内或者说各个地方的手游一般寿命就一年半，
对，
一年半之后大部分人就游戏该玩的差不多就结束了，真正你能玩下去两年三年四年是在于它本身有一个所谓的文化背景和在更新的一个故事。
是，你像真要做到魔兽世界那个
程度，你就得有魔兽世界的故事
才能去玩，才能到有这么长的寿命嘛。
嗯，但王者荣耀它这个游戏模式设计下来讲可能确实比较难开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在里面，所以这也是可能是腾讯的一种这个
比较是
策略或者是什么东西吧，
重心。
对，
就是强化产业价值。
还有一个就是这一季新番大家都看对吧，四月份其实优酷跟土豆就阿里派系这边的视频网站就买了一个片，魔法少女网站，
是
也不知道为什么买它，
不知道为什么买它。对，但是呢，你看优酷以前是高达是一定要买的，
对。
但是今年就是
还有小英雄、
小英雄什么这些，它是要把现在
都在 B 站这边
放了，
对，它已经放开了。就是我觉得我们不是很想再跟大家去争这个饭场，
是
饭碗了。然后腾讯这边呢，有点像就是庄家下场的感觉，因为刚才秦柳也说嘛，腾讯现在其实国内最大吧，
在娱乐方面是国内最大，
对吧？
对，
最大
的其实三家已经现在主的方向都不一样了，
分开了。
我觉得分开了，就只有腾讯是一个全领域什么都有一些的。你像 B 站，它没有漫画的，没有小说的，然后没有电影的，
对，
它就在它那二次元那一小圈里面，在那方坤阿里，我们就不多说了。这个你一看就知道，它其实好像都有在做，但是实际上来讲，给我们留下感觉的东西，不知道它在数字上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留下感觉的阿里的东西好像有点
房地产。
很多
别我操！
不是阿里，主要是商业那一片，
商业那片，我们就说就是跟文化相关的东西，阿里做出成效的部分来讲，其实我们很难留下一个特别
没什么太多的印象。
爱奇艺因为网剧那边好像更重了点，然后你说它也没有什么小说什么这种原创资源在，
对
对吧？
然后现在倒是有爱奇艺在挖一些写手去他那儿去写，
但是你跟腾讯一比，腾讯我有阅文集团，
对，
我手下各种东西我拽着，
腾讯娱乐呢，
对，所以真说的话，腾讯现在就是庄家，就有点就是我已经霸完了你整个全场，
资源差不多了。
对，
咱们平时说，哎呀，咱们国内没有日本那一套成熟的那个 ACGN 产业链，但腾讯说我有。
所以呢，今年腾讯说这个也有道理，就是他自己已经有这个全产业链了。说。其实那天我跟子墨聊，我们俩是我有点不太看好这事儿哈。
对，
因为
都是有点唱衰。
对，因为腾讯往往给大家的印象都好印象不是特别多哈。对，就无论游戏玩家还是看书的玩家什么，或者是看客是怎么样，都是对腾讯有点那种，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以前干的那些事儿有点多，然后大家就是会带着一种那种
有色眼镜，
有色眼镜
，你觉得说，
其实，
你这，你看你的微信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你那什么
企业做大总会有眼镜。
但是现在所有，就说只要你进行文娱方面的事情，你总逃不开腾讯的。
对，但是就会有那种反感的感觉，所以就是觉得说，哎呀，腾讯做大了，就是有一种不快感，心中会有一种不快感，不会那种就是 B 站做快了很多，做大了很多人，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会很高兴的，就是哎呀，我们这个有上升了，对吧？你腾讯做大就感觉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站在腾讯那边人，大家都站在腾讯以外对立面的角度去看，
精神股东，精神股东，我们没有任何的腾讯的精神股东这方面的东西，
就是没那个感觉。但是
你在 B 站里面可能就有这种体验，
嗯，
所以呢就会觉得说，哎呀，腾讯做大了，那我们买了其他家的股的，就不就是我靠，虽然说爱奇艺不是那么喜欢，但是你腾讯要真跟爱奇艺打起来了，好像大家还是会选择想去站一下爱奇艺那一边，是不是？
是
有点那个意思，就是激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对于腾讯来讲，现在来讲，他手下 ACGN 产业链完整了，
嗯，
那么他有点垄断那种感觉吧，我们暂且说
有，
那么。其实他是有选择权利的，他是可以选择去做好人和去做坏人，
他现在可以选择他是挖一把就跑还是去把蛋糕做大，
对，他是可以去继续暴力开采然后让大家很不爽，也可以是让 fans 们很高兴，他也能赚到钱，而且持续的能赚下去，这样子
现在大家希望的其实还是他去做蛋糕，
嗯，而且我觉得他做蛋糕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想啊，对于腾讯来讲，腾讯已经做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他现在已经不需要再跟其他人竞争什么特别大的市场了，
嗯，
没有必要再用那种很下三滥或者说是
没有必要去玩暴力开采了，而且他现在很有必要做蛋糕来培养自己的口碑，以至于将来出现新的竞争对手的时候不会瞬间崩掉，
嗯，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说是我要用那种下三滥和那种不太好的负面的那种，就是抄袭啊或者说什么那种恶意的攻击的，
反而他现在应该是维持秩序防止别人去抄他，
对对对，
他现在应该变成秩序的守护者，
就是你破坏秩序的情况下是在于你是秩序的比较小的获益
者，
你是挑战者、而对于腾讯来讲，我已经做到头了，我还鼓励大家去做那种乱世英雄，那我不是有脑子有病吗？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其实腾讯是有道理和有理由和有就是需要去维护一个秩序和去做一些积极的就是品牌形象的一些事情了，
嗯，简单的说就是当就是说最赚钱的行业是制定规则的行业，
对，他已经不是那个需要消耗自己的品牌形象，而是需要去为自己的品牌形象去付钱和去提升自己品牌形象的那个年代了，
嗯，
为什么非要把所有人都弄到一个对立面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往好了看的话，也许明年的这个文创大会
能看到腾讯的一些好的东西，
嗯，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我很好奇，
我还是挺期待，
我也挺期待的。
对，我很期待的是说他能不能把这些东西真的资源利用起来，因为其他家 B 站空口白谈各种东西，他没有那些资源，腾讯是唯一一家手上有所有的资源的东西，他是能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去做一个完整的一些东西的。他王者荣耀说实话，他都没有开采到最大度。我就说他电影也好，他文创也好，什么文化圈子也好，手办玩具，然后跟他的什么那些什么各种东西联动起来，他还没有联动到最大，
商业点都还没有挖掘起来的。
你比如说那个有一个漫画吧，然后就是日本那边，比如说我要动画画，我得找动画公司什么什么的，但要在腾讯这边，因为我旗下的漫画，我也旗下也有动画制作的。我可以直接就在我内部的我部门之间让他去做这个去，
对，而且这样的话成本还会压低，
然后还有手游化，这都更简单，
而且
更不需要谈版权什么，
就日本那种是制作委员会制度，
是
大家还是不同的公司之间的，
是腾讯这边就是
我们都是一家公司的
不同部门之间的，
对，
但实际上腾讯不同部门之间很少去互相通资源，
对，所以这就是他们今年所需要面临的
课题
啊，
课题，
哦，我懂
他如果能克服的好，而且我其实真的我很好奇，
希望他克服的好，
我觉得他们是有就是说腾讯不是说 B 站什么的，你要让他们完成这些事情太困难了，天方夜谭，其实说实话
钱还不够多， B 站
就钱即便够不多，大家
现在环境钱即便够多，大家也不会觉得这种活交给 B 站来做资本会放心，
你会有利益矛盾，会有利益矛盾，就是大家不是一个财团体系的，那腾讯都是一个财团的，就是日本不也会有什么各种三菱财团，
是
财团之间是可以合作的，就大家是那种哎呀我们都是一家人，然后大家，哎，至少是不是运行，
我们都是至少我们都是一个量级的，
最可怕的其实还是说腾讯他有一个选择善恶的就是这个选择权在手上，我说实话他我还是很害怕他去选择那个
继续
做魔王的那个就是往那个 bad end 的我们觉得不喜欢的那个方向去走，
对，主要就是担心他继续像以前那样暴力开采加那个什么
过度消费 IP，
对，加过度消费，
过度消费 IP， 然后并不会去维持，比如说你看啊，我们其实喜欢，
所以我蛮怕，就是说是多说一句话，就是今年他把四月份他把石头门给买下来了嘛，对吧，我是蛮怕他会再把其他视频网站的就是说是生存空间再给挤小的，我是蛮怕这一点的，
对，你怕没有办法，所以只能说
对
于腾讯来讲他有选择权，但他怎么选择就
不是我们这些消费者和外人基本能左右他的了，他非要这么暴力开采吧，你也没辙，因为市场上就是他说的最大了，
对，他钱最多嘛。
但是往好了说，如果他愿意，你看啊，我们其实喜欢一个作品，包括我们说漫威那，简单说一下哈，漫威那个事情就是大家不太爽的地方是在于他们并没有给 fans 满意的那种就是回馈
空间，对对对，
他们全部是在我们想要宣传包装我们那些明星，我们根本不在乎那个 fans 怎么怎么样的，
对对，
就 fans 花钱了也不开心，甚至就导致有些人不愿意花钱，甚至其他人知道你的烂事不愿意去花钱，会造成这么样一个东西。而对于腾讯来讲，比如说他全职高手，全职高手他其实是可以做到就是让大家笑着把钱给你递出去的那种开心感的，你是日本的很多手游不是 FGO 骂归骂，大家还笑着给钱，是不是？
对对对对，
是不是？
确实
是，就是你要让别人心服口服的去花钱，而且不反感你。他的王者荣耀我觉得其实都还可以再做得好一点，让大家有那种就是我花钱我很开心，对吧？你不能说我花钱买个添堵，是不是？
就是视野上的，
没错没错，
就是比如说宣传，我是，
但是这方面的事情就更多只属于我，就是说腾讯层面就变成我自己愿意往哪边转了，
是的，所以我就说他有这个善恶的选择权，而对于我们而言，这个善恶的选择权是处于他们高层之间的那种，
真可怕。
没有
，不，
你这个话不好，
你这个总结的不对，
你可把它反过来说。
下一条，下聊谁的？
下一条是什么？
说什么
不行，这条讨论有点嗨，我已经忘了。反应过来。
最后一个星座消息就是《Princess Principle》公主准则，这个剧场版制作决定，并且呢，跟那个《少女战士》是一样的，是
对，要做六章
六部，
分六章放。哎，我觉得。
而且还是对，是在接着少，应该是接着少女战车吧，
都同一家公司的。
对，
我觉得接档少战。
其实这个事儿咱先这么说哈，首先，少女战车是 Actas 做的，
对，
这个片儿也是 Actas 做的，
对的。
然后 Actas 之前做过好多片儿，像什么那个什么三圣星，
是，
对，是三圣星，就是放了几集，哎，不行，我们来
不
及做了，
做吧，
就感觉这公司可能磨蹭是有点问题，他们也觉得我们解决不了这个，
我们那个 TV 的进度我们实在不行，
我们干脆就只做片儿蛮好的，这是。
但是讲道理吧，其实坦克还是有点 TV 的意思在里面，
对对，
就虽然做的好点，但是还是 TV。
但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他花了这个半年时间做这个坦克的第一步，就代表着我做这么长时间，我用半年时间，我只能做这么长时间。
你们不觉得，就是暂且不提他这个六章放送好不好啊？就是这个模式不就像我们以前说那个，就是新番一集不要做20分钟了，
对，
一集
四十分钟，
而且大家
少来几集，
少来几集月更，对吧？他这个可能还有点长，跟我们那个理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这是季更，
当时我们理想好像也不是月更。
哎，是月更，我当时说是一个月做20分钟嘛，就做50分钟嘛，
对对对，
一个月本来是要做四集的嘛，现在一个月做两集嘛，对吧？你是不是质量会好点？他们现在一个，我靠，
真的
开始做了，
而且剧场放映这种回本也跟那个卖盘的那种不一样，
也更好回本了。
对对，
我就虽有好奇他们这个 principle，
他们是不是有人听我们节目？
我
没那么
真是，我就好奇 principle。它质量如果做得好的话，哎，就可以真验证说我们那个说法其实是可行的。
对，就是往剧场版上面转嘛。
不是剧场版，是那个就
是往长
周期长，
周期长，然后并且单集的长度变长。
对，
它这个六章吧，我觉得也做不到一集一个多小时，
可能也
一集就
是
跟那个坦克是一样的，
对对对，
两集嘛。
坦克那质量确实感觉是很不错，
就是但是就是 TV 好一些，
对对，
没有往那个剧场版那个思路上走，其实还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就这么一个意思，
可以期待一下吧。
如果他做好了，说明我们这模式真可。你看啊，我们上集说奈飞那个，Netflix 那个模式还是
12集连放还是
不行，
不
行，
不行，是吧？
还是 TV 版，
他还是 TV 版。他做的时候就想好每一集断在哪儿了。
还是不行，还是要这样做才好。
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先看看，
先看
这
做出来再说。
第一家怎么做的？
别先立个旗。
这个我们回来说哈。
对，而且这次剧本还是大河内。
还是大河内，上季就大河内啊，
大河内现在手里也有好多剧本要写，
他还在写鲁鲁修还是什么？
是的，
鲁鲁修，
鲁鲁修，甲铁城，
哦对，
加
剧场版，
加铁城，加铁城有剧场版，
加铁城
三个剧场版了，
接着这又六个剧场版，
大河内
剧场版在
大
河
内
手里，
剧场版是不是就哎呀没有展开呢？
那个鲁鲁修是三个剧场版了，
三个
鲁鲁修三个，这个六个，这就是九个，
行吧？
再加那个，好吧，我还说少了呢。
那个好像那个什么海门之战，就是那个加铁城那个好像也是两部。
11个呢，
十
一部剧场版，
亏他妈，
他不做 TV 了，
我不做 TV 了。
好，说下一个，后面的话是 一版的一捆的这个真人电影的消息，我们就打包说了哈。
嗯，
首先是三个 Jump 的漫画改的作品，一个是死神啊，久保大人先生的这个经典名作《Bleach》死神，
嗯，
然后呢将于7月20号上映，并且呢公开了最新的预告片，嗯，这个等会再说预告片怎么样。然后下一个就是已经放过一部了的真人电影《银魂二》。跟我们一样哎，第二部
强行
啊，然后公开了这个特报宣传片，将会于8月17号上映，
嗯，
俩都是暑期档，嗯，然后第三个是伪恋的真人电影，决定由中岛健人和中条彩未担任主演，然后没有决定说什么时候放，
嗯，
啊，就公开了一下主演的照片，
嗯，
然后模仿了一个那个漫画的封面，
漫画的动作，
对。
啊，然后剩下的几个跟这样没什么关系，我们也一块说啊。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是大哥大，这是啥呀？
一个经典老漫画了。
等会儿你再说哈，我们
等会儿我再说吧。
嗯，
我是大哥大，好像一个经典老漫，然后真人电影决定。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学员孤岛》真人电影决定，然后并且呢公开了演员名单，但是可惜我们真的不认识，不好意思。
对，
对，因为他是一个偶像组合的人去演这个电影。
先让子墨说，那个我是大哥大是个什么，
还有一个要说
啊，哦，还有一个
虎书堂事件首贴
哦，
新的电影版制作决定
是新故事是吗？
对，是换演员
了，换演员的，
不再是原来的高尼彩牙，
那还是老故事。
是不是吧？接着演，还是说我又重新再拍？
没说。
没说。
对，只是换了演员。
换谁啊？
换成黑木华，就是演《重返出来的》
哦，
演技派，是正经日本那种电影学院毕业出来的。
但是，也是我对古书堂
他
女主的印象，好像还是不是那个。
哎呀，你想嘛，黑木华扮什么都像。你想呢？他去演过《尼克汉》里面那种特别冷的那种检察官，他也能演。
行吧。嗯，好，来，子墨，请，
啊，
我是大哥大，
我是大哥大，这是一个那个80年代的漫画了，
嗯，
它讲的是有，在一个高中里，是一个不良漫画吧，在一个高中里面有两个人和不良之间产生冲突的各种爆笑桥段的一个漫画，
哦，
然后以前还已经动画画过，
哦，是吗？
动画画过，有动画，动画很搞笑，
什么哪个年代的动画呀？
我
都没
阿松那个年代动画，老阿松那个年代动画，
哇，惊了！
我还想阿松那个阿松出的时候，我没听说过有这动画，
惊了！
老比那个还晚一点，还晚一点
啊！
因为我看阿松的，我看老阿松的时候，阿松已经出了很多年了
啊！你说黑白版的吗？还是彩版的？
彩版。
哦，我还说黑白版的，我想的更
老啊！那你看，我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时候啊？那个。
没事，
跟
不在意，没事，这个
不在意。
我们知道很老就行了。
对，
反正很老。
嗯，好，
你有期待吗？
有什么推荐的呀？
对，
特别搞笑，就这个就
行吧。
你的搞笑的点，我有时候抓不准。
嗯，
好，然后我们说下一个《轩辕孤岛》那个不说了哈，这个实在不认识是什么。我们比较想说的是这个集英社的这
三个
、Jump、
银魂、死神和伪恋。
哎，那天我跟清酒，我们俩捋了一会儿说。好像 Jump 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大量的就是参与真人电影改编的这个就是漫画就是企业里面，他们的作品是改的最多的，好像是不是？我们数数哈，
主要也是他们作品最多吧。
啊，是，但是也可能他们人气作品最多。不管怎么样，但他们的改真的特别的多。你想那个，我们就说像是银魂先不提了，
嗯，
浪客剑心最早开始的，
对对对对，他们都改了不知道多少部了。
还有巴库曼，
嗯，
对，
然后。我反正我感觉就还挺，
然后现在的死神银魂，
嗯，然后还有后面即将出现的什么，哦，那个火影，
海贼王，
对
对, 对, 对，
龙珠已经改过了，
龙珠已经改的不知道什么样子，
龙珠已经改过了，
啊，
就不是海贼，我们之前不也说过，火影也说过，
对对对对，
说是好莱坞买了版权，说要拍嘛，对不对？
实际上还有对是那个少女漫改的，我们还不是很熟，就是的，
哦，对，有可能
那边可能数量也不少，
嗯，所以我们就说集英社这个是不是有点急躁了？就是
消费 IP， 过度消费 IP，
他不就有点那过度消费，
但是他选的这些作品你现在不消费也快没那么人气了，比如说伪恋啊，死神啊，
还真是
已经完结
的，完结的好像他基本就赶快，你像暗杀教室
啊，对，暗杀教室也是完结之后嘛，
对吧？你现在现在你不改也没时间去做了，你总不能等个3-5年黄花菜都凉了再去改。
那咱就换个说法，叫榨干最后一滴，
榨干最后一滴油水，
是不是？
没错，是是是是。
那现在怎么感觉就是在日 日本产业里边就是一套轮完之后最后一个真人化然后结束，
然后结束，
好像是这样的、
就是、
有点炸油的那个。
那这样的话就是银魂可能还能再有个两三部，因为刚刚准备快完了嘛。
没有，银魂漫画快完结了。
对，刚刚准备快完了嘛、
还是你柯南厉害，
还能再来
真人版之后没啥影响。
嗯，
柯南真人版电视剧嘛，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嗯、
那是另外一个
次元
世界的。
你应该说没什么影响的是旋风管家
台湾那个
对
台湾那也是电视剧
啊，对
啊对
对。我觉得就是 Jump 这个，哎，但是你别说，那天我重新再看玻璃假面
啊，
那个真是好看，电视剧很好看、
嗯、
漫画虽然画风开头看着因为年代有点久远、
嗯、
我看着有点搞笑，但是我看进去两册之后我觉得那个功底真的太强了，现在真的没有少女漫能写到就是玻璃假面那个就是那种层面上的故事去了。他讲一个女演员的那种奋斗的故事，回头可以给大家再安利推荐那个东西。我看那个老版漫还真的是看得我哇，看到
热泪盈眶，
就有点想哭那种感觉确实很棒、
嗯、
我们回来说集英社这个，集英社这个就感觉
你对于伪恋真人化有什么期待吗？
伪恋我其实有点好奇，因为、
嗯，
之前这种恋爱漫画、恋爱喜剧漫画改成真人电影的，
好像有，
还真有。这个导演之前就是拍那个《安物语》的，
嗯，是
那个就有点恋爱喜剧的，
但那个还行。
这个像伪恋这种长片的，
嗯，
你浓缩成这一个剧场版里，
不就一条线吗？真是的，有什么吗？
嗯，
不，
他也没说一个剧场版，
可能不跑线。
对，就是他们两个人，
就是日常喜剧。
对，拍一部剧场的日常，
没事吧？我觉得
没什么问题。
没有没有，我觉得故事设定还是可以的。伪恋的故事不就是黑帮老大两个黑帮老大家的儿女
孩子，对，
然后之间谈恋爱的故事嘛？就说就是这么样的，中间还有一些其他人客串。客串一下，然后最后面克服一个大的困难，大家来一个
女二就变成其他人客串。
对、啊、
对，
这
是一部好莱坞喜剧大片。
你上来男主女主都定了，你还指望跑其他什么线吗？
啊、
不可能的事情
啊，
就已经。
然后后面还来一个日剧跑，你看你这个公布演员名单里面都没有说小野寺是谁演，人家不关注啊，人家说哎呀随便找个人演算了，是不是？就那种
太恶劣了。
你看现在这个氛围不就是这种吗？对不对？
不，但我觉得现在秦九的内心很崩溃。
开头他至少公布三个人嘛，我就觉得哎，你们把三个人都平起平坐、啊
嗯、
还有点可以看三角恋情的这种，他现在没有嘛。
嗯，
所以其他人他就是明显就是我是做客场串一下的。
嗯，好吧好吧、
啊、是吧，
行、嗯、
然后后面其实我觉得
秦九在愤怒。
没有，他没有愤怒，他该看还是看，是吧？国内也不一定引进，好像 fans 没那么多，
这个国内有点悬。
嗯，
很悬吧、
啊、有点悬。国内看恋爱喜剧人不是那么多，
有能进就行。
嗯，然后剩下那俩
死神吧、
哎、就是降谱改的作品里面那个暗杀教室我没看真人版、
嗯、
好吗？
嗯，我没看过。嗯，问了问人，据说他们去的就是我有澳大利亚的朋友去看的。
这么远？
对，因为在澳大利亚电影院放的嘛、嗯
啊、
他说在电影院观感还蛮好的、
嗯、
就是蛮适合在电影院看的，然后电脑上面看我就不知道什么感觉了。
那天我跟子墨我们俩就合计就说是日本电影这样好吗？就是这几个片是不是那种抛开了原作、
嗯、
假设我没有看过原作、
嗯、
我进电影院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开始看了这个片，我会觉得它好看吗、
嗯，
我就好奇这些片能不能
做了一个最大的比较。
银魂不行，银魂你那个太下线了，
太下线了。
我觉得不是圈子里面的人都会不太适应，
嗯，
因为
但是浪客剑心可以，
嗯对，
然后花牌情缘可以、嗯、也有改的好的，
对，
但是就是有很多这种就是不负责任随便乱改一改的，
或者说他的原作本来就偏夸张一些，本来你也不太好按照浪客剑心或者花牌情缘那种，就是说你能想象出来死神按照浪客剑心那种标准去改吗？就说
我可以想象，
就说把里面的黑崎一护的发招变成那种特别特别写实的武打战斗，
我觉得还挺帅的。
是完蛋的，
没有没有，就
另一部作品的，
就
月牙天冲，然后人冲上去了，然后砍一刀。
对啊，我觉得真实一点也没什么不好的。
但是嗯，
他刀没那么粗。
哎，原作里面刀也不粗啊，他是
原作的，
没有那个是那个是
初级形态，
对，那个是万解之后才出嘛。
啊。
就是说他本身作品也不像花牌或者是也不像那个浪客剑心那样是偏写实或者是偏现实一点，
就只能往喧哗了走。
我觉得会是只能往夸张的去做，而这种往夸张的做的作品、
嗯、
往夸张的去做不意味着你做不好，
不不，你往夸张的去做的作品，你对于一般观众而言就很难有代入感。
就是一个是为了电影本身好看，和一个为了还原度，这一个取舍问题。
就好像我
为了夸张去的作品，电影本身很难觉得它有代入感。早期的老美的英雄系。
哎，早知道他们英雄不行，
那个你其实
就好像我说句更直接，你看惯电视剧的人，你去看话剧，你都不习惯，觉得话剧太夸张了。
其实还可以举例，就是那 cosplay
啊，
就是你是想那个让能更多人接受，哎，你觉得这个觉得你 cos 的很美，还是说你为了追求还原度，你就是为了要保证动画那种效果？
明白明白，就是
这是一个两个取舍一个问题。
就是他其实我觉得把那种故事的精髓给提取出来就好了。我可能更喜欢看是那种把精髓提取出来，就是那个主线设定保留下来，精神保留下来，其他东西你随便改改啊。觉得不
是，就像那个成龙的《城市猎人》，
哎，有点
哦，对，
就是这个意思。
哎，那个倒是会很喜欢。
反而他没那么在意原作，有很多的自由的发挥。
嗯，没错。
但是原作部分他就是该舍，他要么就舍得特别不像
原作的一些味道。
哎，我觉得要么就舍得特别不像，要么你就不能完全还原，完全还原不了，
完全还原不行。
完全好像就很尬了，
对，要么就彻底舍掉，但他非要保留一些。你看老版那个《龙珠》的真人版，
就
是、
非常的，
就是他虽然他已经换到美国校园去了，
对，
但为什么你换到美国校园，我就不知道这一点吧。那你要么就抛彻底点，你后面还要来发个波，然后就
确实是，确实是，你总要做一些就是说是适合于你的消费群体的一些改变嘛。
不知道，我之前看那个，哎，前段时间我还看另外一个，就是说高达有一个废案。就是好莱坞以前买过八几年的时候还是几几年的时候买过高达的版权美国、然后当时呢就是现在就是流出了他们那个当时那个没有拍成的电影的那个稿子，说哇故事改的面目全非，可是得亏他没有真拍。他故事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他们改的设定，夏亚跟阿姆罗是俩兄弟，
哎，这个设定可以。
然后最后面呢，就是打到后面，你发现其实我是你哥哥，我no 就那种。然后呢，
这个意外可以。
然后大家把那个联邦跟吉翁，然后俩不是我们这边就原作设定哈，原作设定不是说是吉翁其实是那个就是移民到外星的人，
是
对吧？就外星殖民者嘛。
嗯。
然后他里面改了，他说这个吉翁呢，最后面他发现大 boss 其实是个人工智能，然后其实控制了吉翁，就是变成了一个那种老美那种，知道一根筋通到底，
就
所有人都是正义的，
全人类团结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
打那个非人的 boss。
就最后面夏亚跟阿姆罗两个人就互相理解，我们兄弟俩一块打合体。然后什么什么高达 punch， 然后咔，然后把那个巨大的什么 MA 打爆。我说哇，得亏没改。但是你说它符不符合当时的美国那种文化？
符合，并且很老美那套东西，
我就不知道。
而且我还挺想看的，
我这个好迷茫。但是最后面投资方说，哎，你这特效有点多，做不了，做不了。然后就
特效有点多，这样
就没改。大家可以网上可以找那个废案，还有点概念设定图，
太可怕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度该拿捏在什么位置，姑且再看看吧。
嗯。
死神姑且看啊，最近有一个那个犬巫夫，大家还记得吧？
啊，
记得
那个犬巫夫那个真人版上了，
对，
然后
好像还得奖了，
啊，是吗？哦，对对对，然后但是宣发好像有点小问题，大家忘记做宣发了，好像就说
这是小问题吗？
基本上没有做宣发，
就说电影放映之前，就一般来讲，我们先去电影院看，他前不是要贴片吗？
嗯，对，
贴一下其他电影的宣传片，说犬巫夫忘了没贴。然后各种去电影院经常看电影，不知道这片上了，哎，上了个什么片，哎，去看，哦，好好看啊，为什么没有宣传，
对，
哭出来了。
嗯，
那整个制作团队不知道后悔成什么样子，
不知道。哎，但我看那预告片感觉还
不错，
还不错，就有点真实。它本身故事
很适合拍电影，
对，
很好莱坞的感觉。
他们原他之前那个沙漏都市我觉得也
很适合
电影，也挺不错的。嗯，
回头可以去具体看一下什么时候出资源就不知道了，
隔个
得出蓝光嘛，
隔个半年吧，
你去搜一下蓝光什么时候发售，
隔个半年一年吧，说不定国内可以进
啊。
这个片有点难吧？
哦，有点难，后面狮子王狮子神杀人那个有点不行，好像有点不符合社会主义主旋律。好，我们说下一个啊，然后后面就开始来我们本期关注的一些特别的事件了。谁先说啊？来吧，你月球新闻。
哇，先说月球是吧？
你不，你想说哪个？
那
想说什么？
那先说柯南吧，正好说的剧场版。
然后行，
柯南
好，
好啊。
嗯，柯南最新剧场版那个第22部，《灵芝之行人》这个首周票房16亿7000万，
现在都放了几周了，
又创新高了。
对，
这都放了这么多周了，我们为什么要说首周票房？你可以说累计票房了，姐姐，
累计还没有出来呢，
还没到。
它只是因为是首周票房代表一个标志嘛。
嗯，
然后你想想，二十一部就是《唐红恋歌》，它的首周票房是12亿嘛，12亿8900万，这又是创了新高了。
嗯，
又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再往上走的
一路飙高标吧。因为《唐红恋歌》是作为那个日本好莱坞动作大片第一，
为什么韩红当时国内没放啊？
韩红
啊，就是
唐红恋歌，
那个就是上一部剧场版的那个英文那个日文打完之后可以打出韩红两个字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这样。
嗯，不知道，这个是大人的世界的故事，
真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龙标没拿下来。
对啊，去年
就是他只是突然说没拿下来，
并且好像据说是最后时刻才被毙掉。
可能就是名额不够了吧，有可能。
应该也没有名额限制，反正那个。就是静野孔文从2011年开始接手柯南剧场版，一直到2017年《唐红恋歌》这个一路左肩，相当于从他刚开始这个票房已经翻倍了。这个2017年这个《唐红恋歌》排在日本本土制作的电影的第一位，就不是动画电影，所有电影第一位，总共是68.9亿嘛，已经比哆啦 A 梦都多了。然后这回是他新的剧场版，这个零的执行人嘛是立川让，就是新导演。
做那个死亡桌球的，
还有那个超能百分百。
嗯，
这回剧场版内容我就不剧透了，
依然是动作片。
其实剧透了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知道是什么了。
下一部就是记得了。
对，这一部主要是讲那个警察和公安的关系，就是日本的公安。
说白了还是角色嘛。这一部是讲那个安室透的故事，对吧？
对。
然后下一步又回到了，对，又到下一个人气角色，就是基德
转圈吗？那不就是，然后下面又在、
就是
又开始黑衣人。
现在柯南剧场版就是这几个人气最高的角色来回转嘛，
黑衣人、
就是、
平次、
基德，然后
平次，
然后这个黑衣组织、然后这个修就是 FBI 和这个公安的请修一、
然后是再不行柯南再变大一会儿，真是的、
柯南变大
一会儿，想了。然后我们说下一个
啊，
你还有什么啊？
柯南，这是剧场版嘛？然后还重要一点，说一个是主线的剧情
啊，
就是他在去年那个就1000话
主线终于动了吗？
1000话连载完之后，他不就停刊了吗？
嗯，
然后最近又宣布他停刊，最后不是那个就是相当于是柯南和他老爸，从而说那个 BOSS 是不是乌丸呀？
哦。
那然后就停刊了，
在那儿停的
。然后这回就后面没讲这个事儿了，就讲的是那个安室透的这边事儿了。但是在最新篇章里边，安室透进入回忆了，他回忆他小时候的事儿了。
然后呢？
他小时候是和别人打架，然后受伤了，然后被那个明美，就是灰原的姐姐给带着他的诊所去了。就是灰原他父母原来是一开小诊所的医生，
日本真小啊。
对，然后。就是从那里边就相当于他就是青山刚昌最擅长的就是
青梅竹马的故事。
对，青梅竹马故事就是任何人之间小时候肯定都有联系。你像这个安室透和那个秀一是那个对手吧，
秀一
是对手吧，那个秀一和明美是情侣吧，那安室透和明美小时候是认识吧，这不就
他也
又
是
赤井秀一了，
就是他也应该认识赤井秀一小时候。
说不准，
那不知道了。秀一小时候应该不是在日本嘛，毕竟安室透是日本本土的嘛。然后，但是安室透那个他的初恋是不是明美？是那个明美和灰原的老妈
啊！
我操！
就是他不受伤了嘛，然后他是一个混血，然后他就因为混血被日本那个孩子打嘛，然后那个就是宫野艾琳娜，就是灰原他老妈，就从那说了一句啊：人类虽然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都流着相同的红色的血，然后就这一句话，然后感动了安室透，哇，女神！
哎，我觉得这个
又是
这柯南是这样的故事的吗？
怎么变成了这样的故事？
我们希望听到的是谁把谁给杀的，又是用往什么什么奇怪的诡计，然后一切幕后黑手是什么？
这个是说的幕后黑手，他确实也提了，就是在那个这个爱情线这边走走弄情感线这边弄完之后，然后那个灰原的父母他们又开始讨论了，就是说那个他老爸就说，那个乌丸集团邀请我去他的研究室，然后就又透露出一个乌丸集团来嘛，然后问他那个老妈就去不去，然后就是他最后说就咱俩一块去吧，然后不就透露出来是给他们研究的嘛，所以说就很明显这种 各种铺垫伏笔，就是直指乌丸计算，所以说我断定乌丸绝对不是 boss。
嗯，
就是青山刚昌玩这套玩了多少年了，
太明面了。
对啊，就是所有都指向乌丸了，你怎么可能乌丸还实际是 boss 呢？
但是按照秦九你的
毒奶
过往的毒奶经验来讲，
我觉得这回可能乌丸真的要受水了，
可能柯南要完结了，是吧？
不至于吧，
也不好说。
行，然后我们说下一个哈，然后那先说一个稍微错过的新闻哈，其实已经是一个持续发酵的一个事情了。
嗯、对，因为 NHK 还在采访嘛，前段时间才采访完。
就是日本有一个盗版漫画网站叫漫画村，
嗯，实际上日本有一系列的盗版漫画网站，
对，也是最近开始变得很嚣张了，以前都是那种就是冰面之下，大家很难察觉得到的，就是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就是日本有这么挑战的那种盗版网站出来跟这个正版方正面硬扛的。
对，
嗯，这个漫画村的网站是什么样呢？它就是能在就跟国内网站差不长时间，打开上就可以直接看它最新的一些作者连载一些这种漫画呀，免费的，
嗯、
不需要花钱，
嗯、
啊，你就可以直接看，就可能有一些广告，然后不就跟国内网站是一样的？
没错，没错，没错，
是。然后，但是呢，它比较强，就是它正面跟这个各种日本的出版社就是正面刚、
嗯、
日本出版社，因为它首先是日本人搞的，
嗯，
然后在并且是日文站，然后呢，日本很多的企业就发现说，哎，这流量好高啊，哎，我们这作品怎么全在你们上面有？然后就跟他说嘛，你这把东西下架，要不然我们就要起诉你了。这、
嗯、
很客气的人，不客气就直接打官司了。但打官司能发现就是打不动，因为这个漫画村这个网站呢，它只是提供了一个预览，就是说它只是相当于说我是一个论坛，
嗯，
我放了一些图片，但是图片不是我服务器的，
嗯，
是来自于海外一些服务器的，我只是一个第三方的展示那个服务器上的网站的内容的东西，我并不违法。
哇、哦，那和那个其实和那个就是咱们那国内这种就天使动漫这种下音乐这种感觉似的，
是吗？
就是
啊、他只是转那个
网盘嘛。
哦，对对对对，有点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并没有传盗版资源，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就是
搬运了一下相关的链接什么的东西。
然后呢，但是你这确实是个盗版行为，所以呢，很多正版商是气得牙痒痒。
嗯。
然后前段时间呢，就是向政府请求，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个漫画村这个网站给屏蔽了？
嗯，强了，
强了。这个现在最新情报，估计大家听新闻的时候，可能又有瞬息万变的情况发生了。
嗯，
我们也就不在这儿乱说了，万一事情又变了呢，对吧？
是。
我们先说会儿现在这个情况啊。我发现这个事情还有点好玩，或者说是有点不太好玩吧，就是说可以看到一些东西。首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日本的一些电视台的记者在路上采访了一些路人，
嗯，
就问说，哎，你们怎么看就是漫画村这个网站被封这个事情。
嗯，
一般来讲我们大家脑海里的日本人都是那种什么维护正版，
对对
对，
很少用正版的事情，
对，
不
很少用盗版的事情，
盗版的事情
是我们然后呢，就是有的人居然真的在说，可能他们节目效果确实减掉了一些说好的人了，
嗯，
说，然后就有人居然说，哎呀，哎，这不是很糟糕吗？我们不能看免费的网站了，哎呀，那之后又没有地方看漫画了，就有人这么说，还不是一个，有两三个人都这么说，说，哎呀，我这个网站这个没有了之后，我们又没有办法看漫画了，然后大家就开始说，我靠，现在日本年轻人都怎么了？怎么觉得这种
行为是正确的？
对，这种正确的，因为你在打击，
在过去的话，一般都是日本，反正各种宣传上都是我们维护正版，
厚道是
违
法。
对，
我们印象中的日本人是这样子支持他们的文化产业的。
首先一点哈，就是他们也有人分析，我也大概想了想，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其实对于这些人来讲，看漫画村这个事情，首先一点，他们并不，首先一点确实不是违法的。
嗯，
他法律上他现在，要不然他们早把他给干掉了，要不然你们就起诉其他人，你们也没有做到。
嗯，
那你拿我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面，那我就看呗。而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讲，其实他们并不是那么的想去看漫画，就是你漫画村如果收费了，我就不看了。愿意花钱去看漫画的人，无外乎你这个漫画村有没有，不会
对
我造成多大的影响。我该看
都会花钱，
我该看还是看，我该买还是买，不会太大的影响。
没错，没错。
而漫画村其实针对的是那群就是本来就不太会对漫画花钱的人。
对，
就算我们今天国内突然有一天这些网站都不能给看了。
嗯，
然后给一堆，
你只能去腾讯付费了。
只能付费的，你不付费的人还是不付费。
咱们现在不已经有了很多片子吗？都只能付费。
然后我就不看了。
有人就不看了，
我就不看了。
只是举个例子。
对对对对对，因为
但是还有很多人就充会员去看了，有很多人就去盗版网站看了。
嗯，
就是两拨人就分开了，
就分开了。
嗯，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对国内有一个启示作用。 我们不是一直是我们跟他们是反过来的，
嗯，
他们是一堆正版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类似于中国的盗版漫画网站的那种，
啊，
我们是一堆盗版漫画网站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
正版的，
突然出现了几个正版，
对，腾讯、网易那些，
对他们那边也其实不是漫海村一家，因为还有好多其他家的，
是看他们那个视频里面有三十几家呢，
对对对，
三四十家。
我们是反过来的，
嗯，
然后就是这俩环境下，大家都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选择免费的，
嗯
嗯，那你我说我们的话就是，我靠，我们又想正版化，别人都愿意选免费的，那这个消费模式感觉是哇，绕不清楚，说哎，大家究竟是该，其实大家都不愿意花钱去，就能不花钱就
能
看，
能不花钱还能获到优秀的体验，
老百
是最开心的，
老百姓的想法永远是这个样子，
嗯，但是如果说你花钱能获得
更好的体验。那说不定会花钱，
这个就是氪金手游，
哎，真是，
对吧？免费玩家有免费玩家的玩法，非免费玩家有非免费玩家的玩法。
这不光手游，只要是氪金的项目，肯定都是
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这个漫画村这种网站逐渐的培养，日本人也开始变得接受我们这个，我说来，我们中国人那种。引号的先进的这种，哎，
习惯，
其实就是以后不分那个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文化了，就分成那个喜欢花钱的人的和那个喜欢
花钱，不叫喜欢花钱吧，
不
是愿意
花，对，愿意花钱的人和那个就不愿意花钱的人，就这两种人了，已经跟国家民族什么没有关系了，
我觉得好难，啊，
然后世界分成了两个大党，海地党和正版党，
哎，这盗版党一直其实是，
对，盗版党有啊，
一直很难，
嗯，世界就分成了只有这两
大，
我觉得
在欧美其实也是正版和盗版也是有
一直有这个，
一直有这个冲突存在，
就大家好多人就好多黑客不就是他们把那个盗版无私的放出来，其实说白就是他们觉得，
嗯，
这东西凭什么收费，就有那种东西冲动在里面，而且我觉得日本人其实他们做就是用户群的那个消费习惯培养还是有点强的，有些是会加道德，有些会加一些舆论引导，
嗯，消费文化嘛，就是
你像我们之前说那个一次买三份，
嗯，
这说法是日本人才有吧，
啊，对，
对不对，然后他就培养出了很多，真的我觉得我真知道好多人是一次买三份买两份复数的消费购买，你想想这没什么道理啊，但是他就培养出了一种这种
消费文化，在
消费文化一种放肆的氛围，大家说我靠，哦，你喜欢这作品你买三份啊，好好买三份表示我很喜欢它，
嗯，
但你中国人来讲说什么玩意儿，
有毛病吧，
有毛病吧，
有没有，
是，
嗯，
而且还有就是绑架嘛，就是有人说哎，因为大家去看了盗版所以说那个漫画作者没有钱，
吃不上饭啊，
吃不上饭所以饿死，然后所以画不了，
但这个因果关系说实话没有那么的
严谨
性，嗯，
中间还有个出版商在那边，嗯，在那拦着呢，真是，
但是对于漫画作者来讲，赤松健不也出来说嘛，就是说哎，你们想我靠，我们辛辛苦苦画出来的漫画就被你们免费的拿去享用了，就是我本来是拿出来卖的东西，
嗯，
你非要免费的发给其他人，
没错没错，
然后害得我赚不到钱，那个卖漫画人本身没有错的，
嗯，对， 对对，
就这个行为上面，
嗯，
所以有点思考，这个我一时半会儿想不明白是一个什么事情。今天琢磨到
现在，其实那个正版和盗版冲突就是说全世界哪儿都有，你像日本本身就是当时咱们印象全国民都支持正版，本身我觉得是畸形的，只不过这个漫画村是引出来了真正被压抑在日本的一部分，就是盗版的，
其实有很多偷偷的用，他不会正大光明的说，
是
咱国内是那种我们正大光明的说用盗版，然后还要歧视用正版的，
没有，国内就是我支持正版我支持盗版大家都说出来，然后像欧美也是互相在争，就是我觉得就是正版和盗版，
欧美那个就 FBI 直接上门，
对，
嗯，
就是
你也
知道是有用盗版的，就因为毕竟有那个代表的盗版那个黑客那些在嘛，就是有这一群体在，就是喜欢就是不愿意花钱和愿意花钱的，其实始终是分成这两类人的。像日本这种就是
社会上面是一种生硬的地方很少，
对，
意思这个意思是吧？
对，
其实这个漫画村只是一个宣泄口。把那些被日本整个国民情绪给压抑的底层的这些
压抑出的另一种声音给引发了出来，
对，从而
引爆了，
对，
有点像盗版引导人民，是不是，
嗯？迎来了第二次日本文化革命。
嗯，但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但好多人会觉得说影响你这个日本的创作环境。但是好像现在有一派声音，有一个漫画编辑在网上说嘛，
嗯，
他说其实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反思。就是说好多的就是之前大家在做那种就是作品的宣传和就是转型上面，其实很多的出版社都是那种没有作为的，
嗯，
就是没有反应的情况下面，
是是，
然后就是你看吧，就是逐年销量下跌，
嗯，他们并没有去改变自己的做法，也没有想办法去拓宽自己的商路啊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而这个盗版出现了，大家特别积极，然后特别快的就响应过来了，
被就是说被盗版网站给逼的去出自己的电子版，或者是开自己的网站。
对对对，就像 Jump 不就是，我靠，我免费一百本来看吧，哎呀，我靠，受不了你们去看盗版，还不如看我这个，我免费给你们，不是要免费吗？来，嗯，然后就有一种就是。就是说究竟是盗版造成了，就是他们会体现出一种就是说因为盗版所以造成了我们这个传统的出版行业不行的那种，就是
结果还是因为就是说是本身我们
本身的不作为。
对，
嗯，我觉得可本身来讲就是他们说究竟我现在该怎么样的去展现我们现在这些作品啊，并没有去很多的再去思考这个东西，反而还在固守于那个地方。现在即便把这些盗版网站给删掉了，你销量就会反升吗？
不一定，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不会的。
是没错，因为他
反而是我觉得是在这个盗版网站还存在的情况下，有各些的出版社他会对这个盗版网站不都做出反应吗？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Jump 那种情况，他做出反应以后，反而我觉得可能对业界是一个积极的刺激。
嗯，
当然这个该关停还是要关停，确实不应该在。
嗯
嗯，我还希望他在，
但是有这个东西的存在，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会给你一个压力。
嗯，那个在不在这个东西其实还是真的有争议。我看了那个 5CG 上面有人讨论，就说因为后来不是Nia也被关了吗？
是。
嗯，
然后Nia关的时候就有人说，哎呀，你们关漫画村就是，你们关Nia干嘛？就是他本来就没有那么挑战，你稍微也给别人一个选择，但是你别搞的就是那种，就是我特别正大的，就是你稍微小小的一个圈子里面有一些盗版的，
留个口子在那边，
对对对，也是一种必要的途径。
嗯，
所以他们对捏那个事情又有所反对，而对于漫画村那个东西说太挑战了，那你该弄就弄吧。
嗯，
枪打出头鸟。
实际上这个观点有点像我们之前一直聊盗版的观点，就是说是。
偷偷的用 ，Do not talk about Fighting Club。
对对
，Fighting Club
就是我们一直是这个观点嘛，就是说大家用归用，不要去说，尽量不要去传。
嗯，不知道，这个大家自己再想想哈。我们就只是说有这么一个事情，反正漫画村这个事情现在渐染到现在，就是几家僵持不下。它网站确实本身不违法，然后其次就是它那服务器确实是在
国外，
国外那个还
查乌克兰嘛，
在
乌克兰，
乌克兰
对，
特别屌。然后说是 NHK 记者追踪到那个深处，然后发现那个。就是那个服务器的运营商已经死掉了三四年了，
已经死了四年了
啊，四年了，
对，
死了四年了。
现在是他的一个父亲在管这事儿，
对，是我根本不知道你做这个事情如此可怕。然后他那 ISP 是从瑞典走的，
嗯，
然后 CDN 是从美国来的，
对，
然后服务器在乌克兰，就是你上个漫画村，相当于地球绕一圈。
嗯，
所以说他们在说自己是
如同 FBI，
对，
不是，这是完全是他们就是这帮信奉互联网无国界的人。
对，但漫画村倒了，他们搞了个漫画烫嘛。
嗯
嗯，漫画镇嘛，漫画镇导致他们说他就漫画 city 了，然后就在网上就是
country
globe
world，
对，就是到星球级别
earth，
大家可以看一看哈。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很值得我们考虑，就是一个其实那个网站在国内看不就是跟我们看某某什么，
是是是
不是那
还有被点名。
好，然后我们说下一个，
好，下一个就是 PA。终于发布了他的电子文库，
嗯，
然后这个电子文库呢，主要是刊载他自家的 TV 原创动画的后续，也不算后续吧，小说化小说版，那小说版包括就是真实之类，他真实之类小说版应该是就是直接是动画的原作改编，
嗯，
然后后续看后边黑海那个就是前阵子
放了
前阵子原创那个机甲片，
对，然后再往后是塔里塔里。塔里塔里是续，
直接就叫续，
对，估计是讲的后续的故事，所以说这个感觉更像是按照那个
扩展自己的，
对，他按照社长他发了一篇那个文章嘛，就是说我建站的感言，他在里边就说了这个为什么建站，反正就是他说的话的意思是这个动画出来之后有很多的观众反映我们想继续看往后看，
哦，
但
是我们做不起，
但是考虑到动画制作的各方面的原因，我们无法完成那个观众的期望，所以我们建了这个网站，然后那个这个作者都是那个原创动画这些他们的那个
都是原作
的剧本，
嗯，
然后他们来写的，
嗯，
然后直接就写上就可以放了，所以说大家那个从这儿看就可以直接看到后续了，然后也
在这儿看，你人气要真特别棒了，说不定我们那天也就做了。
潜台词那个也说，
潜台词其实主要还是我们没钱做，所以我们先拿个小说来。
对，也说了一下，就是也希望大家能看到各有不同的那种路线的感觉，有种像可能啊，我觉得他的意思可能就是以后会允许同人作品往上传
啊、
哦、
啊，
有点难，我觉得他首先
同人有点难吧？
对，他首先这是一个电子书籍品牌嘛，他们是以书的形式、
嗯，他是品牌不是平台，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它这个首先一点是它是好像说是每周放一话那种节奏去放，
对，它是更新型的，
更新型的，一段一段的，不是一次性就把所有东西都配信上来了，有点像看周更动画一样的，你隔一段时间隔几周然后更新一段这个小说的内容，然后抓住这个观众的一个粘性。当时我其实看这新戏的时候我有点是欣喜若狂的，
哎，为什么？
我没看具体内容、
啊
哦、我说听着说，哎 ，PA 要搞了一个，他们搞了一个自己的电子书籍文库。我说我靠，这不是要做金阿尼吗？
小
家
宁吗？
就是农民翻身做主人，就是你想 ，PA 其实是一个
PA 也不是在东京的公司嘛。
对，而且 PA 其实原创欲望特别浓烈，你发现没有？
嗯、是
PA 这么多年来就是
做原创动画很多，
不是我靠90%吧？感觉。
主要是就是在就是过了小圆那一阵子，就是原创动画比较衰落那几年，就 PA 在坚持，
一直在做原创，
对，狂出，就是一直在出。你想 PA 有啥改编作品？我他妈现在有时半会儿，一时半会儿就突然有点反应不过来，说不出来了。就是最近这几年的，
还真是，
就是他们全是，你看黑害什么是塔利什么是什么那个花开一缕波，然后什么西罗巴科白
香，
他们都原创
的女孩三部曲嘛，
对，都是原
都是原创，
就是原创大厂。然后这次还要再做那个什么吸血鬼题材的那个，
对，吸血鬼题材那个也是原创，
对，
而且他原创快把所有题材都涉及一遍了，
对，机器人吸血鬼恋爱科幻，然后再加上最新在放的那个剧场版刚妈那个、
嗯、
什么约束之花那个、
嗯、对，
你看整体来讲显得说 PA 哎呀其实
是野心特别
大
的，
特别大的。上一家这个公司是什么？叫做京都动画。你看，先做了一个全金属狂潮机器人的，他们有黑汉
啊、嗯，
然后做了一个凉宫春日，哎，我们这有白象、嗯、啊，不是 Lucky Star 跟白象对着，都是窄一点的。
嗯、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来一个来回对？哎，你那要是什么时候，我们这都有、
嗯，
是不是就有点那个对标的那种感觉？大家来回在做，
那成为新一代的大厂了，就是。
然后现在说，我靠，你们终于开始做文库了。
然而
打开新闻一看，不是这样子的。我说你们都已经破釜沉舟，搬到乡下开动画公司了，他们现在那个本部是在乡下嘛、
嗯？
然后说你们都搬出乡下，就是为了不跟东京人同流合污嘛？就是你想哈，日本很多动画公司之所以在东京，是因为角川啊，还有那些各种版权公司全都在东京，还有电视台都在东京、
嗯。
他们在东京的目的是能更好的参与制作委员会制度的那个协调和开会。
嗯，
你要是那个开到乡下去，就意味着你要么跟一家签的特别死、
嗯，
要么你就不走制作委员会制度。
嗯，
京都动画，你看不是。是他自己有、
嗯、
你看那个 UFO Table 他东京有办事处的、
嗯、
但是呢他也有一大半是在德岛，但是 UFO Table 你不多说也知道他自己那个
月季动画部嘛，不是台木文台木文
动画部，
台木文动画部他不是有做很多的东西、
嗯、
他该签的东西全都有、
嗯、
所以他不需要老往东京跑、嗯、你还有其他家动画公司都是在乡下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点像驻京办。
对， PA 现在完全搬出来了，就是说我们其实我想了想，我们这些作品啊都跟大家没什么合作，我们作品是原作原创动画，然后什么什么东西都原创去做宣发、
嗯、唯一一个现在要做的就是去和电视台去说一声，
对对对，可能所以就办个办事处就可以了、
嗯、
不需要这么多人常驻，
嗯
啊，所以我当时看着说哎呀，你们 PA 终于要开始展现出我们的王者之地了，然后就说我们要搞自家文库，要独立，我们也要让大家来买我们的作品，自己可以自己做主人、
嗯、结果步子迈出去一半跨回来了，
也没有
也
没
有
那个
跨回来、
啊、
你像那个在
毕竟时代不同了，
在那个社长那个就他的感言里边最后还说了一下、
嗯、
就是说那个无论是否印象化、
嗯、
就是我们都会以这个小说原作小说或漫画的形式先行问世，然后就如果说制作人问有什么什么有趣的动画企划呀，我们就也不会，
我们不会放弃从我们的这个里
面，不会放弃推荐我们自己的这个作品。那就是按日本这个绕来绕去闹性，那个我觉得感觉就是，这个先是公布我们这些做过有群众基础的做过动画化的这些，可能后续我们会出一些类似于原创小说什么的，然后在这里边当素材。如果说
有道理，
你制作人想看了这素材，觉得想动画化，我们瞧我们这儿有一大堆现成的呢，你都可以直接拿来用。
毕竟你这个文库是刚开、新开，你不可能 直接你也没有拉过作者，没有什么，你很难直接拉出几部重量级去冲头，不如先冲一些有粉丝基础的东西来冲底。
嗯，没错，
冲底垫高了以后再怎么做，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了。就，
哎，我其实很好奇 PA 的营收究竟如何，我其实没有很大的关注 PA 具体的财政收入情况，因为你想啊 PA 这些片好多我其实看着都最近都开始有点就是没啥兴趣了。
嗯，有些 BD 卖的并不是很好，
对吧？但他们又老做原创的，是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勇气，而且还搬到了乡下，还开了一个新的特别大的公司，感觉就是哎我们很有钱。
对，感觉
是不是那种氛围
很有钱，
我就不知道他钱从哪来。
对，他虽然是走了京东那条路，
京东人家当年火呀，但是有什么清音什么的在那儿摆，
人销量上十倍。
对啊，轻音的都社会级话题作品，你 PA
有什么吗？
社会级作品好像还真没有，就可能
有
那么一两部口碑特别好的，但离社会级和大卖的那种作品好像
还是差蛮远的。
他大部分好像都是圈内个火热的，
或者说是他是不是原创作品，他在制作委员会里面分成会比较高一些，也不知道。
不会吧？我总觉得原创作品就在制作委员会里分成是最低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反正。再看看，再看看，说不定后面哪天就 PA 就真的说，
因为现在就是五月份，
反正
五六七月份公布这三个小说
的质量，
我感觉 PA 有点氛围，就是说我们也不看市场脸色，
嗯，我们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对，
所以这种公司是有希望成功的，
不是啊？但是金阿尼当时可是就是被好多人批着说你这媚宅，你看这是什么热门你就出来了，
所以金阿尼成功我一直不理解嘛。
没有
没啊，就是
就是因为迎合市场，所以啊，
所以成功的呀。
就是我不是不
迎合市场口，
哎，
不是我，
但金阿尼
他
也
成功，
他也那个有自己的坚持
拿下来的他的口碑。
哎，但是我要补充点，我说错了，金阿尼并不是复合市场，是在开创市场和引导市场。凉宫春日开创的是轻小说市场，然后轻音是开创的喝茶片市场，
对，死宅嘛，
对，
然后那个。Lucky Star 开辟的是那种宅片市场，
宅片市场
它全部都有，它是开辟市场，它不是迎合市场，所以 PA 也可能是想做，但是吧，
没有
市场也快被开完了，它不好找下一个点。
没有，没有，
市场永远没有，你两个结合在一起有一新市场了。
对，
运气不好吧？
对，实际上他之前有做过一些，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开创二次元韩剧市场的
啊，对对对，
对吧？
是那个
二次元
会圈真乱，
对吧？因为你现在确实大家就有点喜欢看什么党争那种东西，他老做。
对啊，二次元韩剧市场嘛，然后是没有成功。
嗯，也不知道是
可能是
这不主要是
用户没有这个口味，不是他的错，错都是这群用户的错。
你看国家队，大家看得很开心，不也是看韩剧那种心态吧？已经开始变成了，是不是？
不知道。
说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来，一个是《摇曳露营》啊，播出之后引发热潮，山梨县的这个露营野炊者相比去年、往年同期增加了3倍。
我知道之前看论坛上面有是 SE 还是 NGA 上面还是微博上面有北京的专门周五坐飞机飞到日本，然后到那边野炊完，然后周日晚上再飞回来上班。
嗯，可以啊，
嗯，对，
反正也不是。
但是这个露营其实我就觉得我就比较不太能理解这个事情。
嗯，
这有啥不理解？
圣地巡礼啊，你能理解圣地巡礼吗？
那个，
首先你能理解圣地巡礼吗？
圣地巡礼没有问题，我大概能理解，但是露营这个事情有时候我就不太能理解。人家这个片宣传的是冬露营，你们夏天去干嘛？
也没有嘛，
片子刚看完嘛，你总要做点事情嘛。
刚看完那会儿其实还是有点冷的。
对啊，
刚看完那会儿
三月份嘛，
这北京已经挺热的，
四月份嘛，
人家东京呢。
而且看完动画那种新入就是宅那个第一次去露营那种的，他肯定得先从夏天开始吧。
对，你还等，
演
他等个半年，等非要还原原作。
我总觉得，
然后你
不是
第一次去露营，你去冬天去，你真的受得了吗？
你还得再等个一年，
我
都忘了。
我为的是还原，我为的不是去玩嘛。
那我觉得你，
所以说先去踩点嘛，第一次先去踩个点。
正是这样子的，那个子墨应该没有看过大多数人的圣地巡礼，大多数人圣地巡礼是不在乎时间点的，
对，不在乎的，
对，不在乎时间点的
去
要素的，也不会有人比如说去圣地巡礼 KR 非要穿一身
就要还原那些
非要穿身 JK 的衣服去巡礼，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的，放心好了。
然后
可能我把这个事情想的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对，然后这个事情呢出了之后，然后就有记者采访嘛，采访山梨县的人，就说：“哎，你们怎么看这事儿？”他说：“哎，我非常荣幸，我们这个能成为摇曳露营的这个圣地巡礼的地方。”哎，前段时间我们不是提了个概念嘛，叫"动漫下乡"。
单车，
没错没错，
就是说什么叫什么那个具体内容是什么，叫要和中国的传统农村文化积极的搞这个什么、嗯、
动漫下乡的，对，
什么联动还是什么搞什么动漫大赛，我说动漫大赛是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政府大家想做的事情吧好像都还是差不多的，他也不懂动画，但是知道你动画，
这个感觉跟那个日本这边其实他实施出来的就是目的是一样的，
对，目的是一样，只是说这个
手法不一样，
对，手法好像有点不接那个。
一到本土化之后，怎么就感觉那么
low 的，浑身起。
你觉得本土化 low 的最主要原因是本土没有出作品？
对，那倒也是。
出了作品，
没有《全职高手》不是有那个好？
你看日本的名字叫《圣地巡礼》，咱们叫什么？动漫下乡，
还真是。
我们扎根基层，
一个是往上走，往下走，
对吗？你们是精神的虚无主义，我们扎根基层，实事求是。
反正就你说有没有搞吧，咱也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想法。
日本人这个确实
还是缺乏作品。
日本那个搞的吧，哎，之前我还看过论文，回头有空我们可以做一期关于圣地巡礼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专题或者什么东西，可以给大家聊一会儿。我看了一些论文，就是他有调查，就是各种片嘛，当时好像是有什么、那个我们认为知道那天花所开的名字，
花
月
未明，
花月未明是一副好像是，然后还有什么其他几个片，他每个片都比了一下，说带来的经济效益和这个持续时间有多长，
嗯，
说那话其实大概就那么长一节。然后受益最强的其实好像是那个 Lucky Star 里面那个静姐妹他们家的那个神社，
哦，现在还有人好像是、
对，因为在东京都内嘛就很胀、然后神天神社无法调查，因为神天神社人本来就很多然后就反正挺有趣，你不是
对
就感觉就是原来有十万人，哎呀现在突然多了一万人，可能不懂
感觉不到
就原来就十个人去，现在有十一个人去了，你感受不到那种
是
巨大的增加。但是其他地方大喜那个确实增加怎么怎么样，然后又说后来又逐渐跌下去，
对，
所以山梨这个吧他们也就是有点说哎呀我们
原来努力什么时候做第二季
对，有点那个意思，可能就是、可能又要在想说我们往其他地方去写，
那第二季肯定又该找其他露营地了
呀，哎，
没啥，当地政府出钱嘛，实在不行就要求你坐这儿嘛、
但是大家也有
当地政府再建几个嘛、
但是也有人就是反映，就是说那个录音者老录音者说哇怎么人这么多，以前我们来这儿没什么没这么多人，怎么竟然就是连个空位都找不着了
是啊，
就是以前就是没怎么怎么着，然后也有反映，就是说是因为大家都是那种来也快去也快，
嗯
啊，就是
实际上并不会给当地真留下什么东西，
就不是持久性的带来，它就是猛的
一波增长、这种刺激性对当地的经济到底是毒药还是什么是药，
也不会毒药，就是有一部分人对这方感兴趣了，哎、真好玩了，因为录音本身也确实好玩，
对，
就是录音真好玩了，哎，说不定这群人就真的成为
留下来这种爱好的，
留下这种爱好了，就真成为，而且那个就是那个知识他也说，就是他们那个县的那个
县长那
县长那种级别的人就说、哎呦，我觉得这也有好处，是说这个片还拍的挺好的，就是大家进来吧都不用跟他们细说你这个录音应该讲什么规矩，
对，
那片里都有。大家就是来实行一下那个，就是哎呀，这个火大家知道不能在地上，这个该登记什么什么都知道，
是的，
就是挨个的去实行，不会就是突然哇出现一堆人怎么
是，
所以说这片他们还是挺满意，然后说、希望之后要是有其他片我们会继续的参与这种合作和这个联动当中去。
嗯，毕竟这个片子里边科普的氛围也很浓，
对，而且越到后期就是占的就是戏份还蛮大的。
我有点好奇国内动漫下乡究竟
是什么动画，是吗？
我不是、
这个、
我想形式我具体真没看，
现在还就是个概念。
嗯，是这样子的，之前提出这个概念是不是现在我不知道，但是之前有做就有蛮早做的了、甚至最早做的可能有点像我们以前说的到农村去放电影那种方式。
没有，你想多了，那个就是传媒大学附近就是有个三间房、三间房被叫做动漫之乡。他当时我的什么呀，哦，后来才知道因为万豪在那儿，就是一家很大的动画公司在那儿国内很大的一家动画公司以前，然后传媒大学也在附近，他们就把那方搞成动漫之乡，然后呢学这个整个区就是那个三间房的那个片区就在搞这个动漫之乡那种建设。当时我就想说会怎么搞啊，隔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附近那个餐馆他那个墙上画了一个米老鼠然后就那一排的餐馆，每一个餐馆里面都画了点奇奇怪怪的东西，有画米老鼠的，有画蓝猫的，我说什么呀，
动漫下乡吗？
哦，原来这就是动漫下乡啊，就这么一个玩法。然后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店，就是招牌变成了什么动漫主题餐厅、什么海贼王动漫主题餐厅，我们进去一吃，不是 普通饭菜吗？也没有什么东西啊，你也没有给基因社强人强人画点米老鼠好吗？为什么就海贼王主题餐厅了？
实际上国内也不用等太久，今年暑假昨日清空上嘛，
啊，
对吧？看昨日清空上完之后，对当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嘛？
我真的很好奇他们会怎么搞这个，
看当地想怎么搞，
对啊，
他们这个脑筋能不能转过来？
因为当时昨日清空企划的时候，有传闻说是当地政府是有出资的，
大鱼海棠都没搞，我觉得这个就
大鱼海棠你能连到哪儿嘛？云南吗？
不是，他那个土家楼啊，
土家楼啊，
那个土帅啊，他都没有去做联动，我觉得这个有点是不是？
那很适合联动，
但说实话，那个不用联动，
对，
那个不用联动也已经很火了。
但是你可以让它更火呀，
嗯，对，
你
可以去做周边什么的。
你要看动画的这群人，
对啊，
然后去那里嘛。
啊，你首先一点，他们说圣地巡礼和动漫经济这种，就是什么动漫下乡这种东西，之所以好是在于，就是说你要去圣地巡礼，对吧？
对，
你要
去那个地方，
山梨县，你去的时候你路上有交通，对吧？你要吃饭，对吧？你周边
你
总会
带动一系列的经济，
就是旅游经济嘛，
旅游经济，
你要带一片的东西，你一不小心遇到个什么其他更感兴趣的东西，说不定还会带动其他增长。
是，
不知道。嗯，
看嘛，那个反正四月番那部重新改的片子我已经不指望了，只能看看昨日清空会有怎么样结果。
四月番重新改的一个片子，我还觉得有点
重击神。
重击神，
重击神，
重击神。
我也说那个什么
重庆击神，
重庆
击神，
哎，真是重重叠加。
嗯，可以。最后，
好，最后，
好，
醒酒 time。
嗯。说两个月球的消息啊，
我们有一个新板块，就是把月球新闻稍微打个包，叫月球时间，然后月球，
也就是秦酒 time，
嗯，
就基本上不让我在前面新闻里说月球了，
没有吧？你要觉得这些新闻很
前面的月球足够重要，
对，
先把它丢进去，
请说。
然后第一个是 HF 剧场版，
HF
剧场版终于要发售了，HF 剧场版，这回我要说的主要是有两点吧，一个就是咱们我和鸟前面看那个宣传 PV， 然后他这回的就是官方特点其实是分开了很多，
没错，
就是包括就是
点头特点呀，
对，然后像 Aniplex 它有特点 ，UFO Table 也有特点，然后看 PV 时候就是鸟说那个就是动画制作，
幕后它有些花絮啊，收录的什么的。
对，那些呢都是在那个 UFO Table 特点里的。基本说一下，就是UFO Table 它有官方特点，有一个 A3 海报，这个是在3月31号结单，就是它这个先行预定才有的，这个已听咱们节目人已经没有了。这个先行海报它只就是那个蓝光的 BD 的封面，然后弄了一个透明的一个 A3 海报。
不亏，
见过。
对，这个 UFO Table 特点呢，就是动画制作的这些花絮影像，就专门单独搁一个盘里。
这个真的很棒。
讲的是 UFO Table 他们做这 HF 线的一些幕后制作的、
幕后的，
有很多的采访，然后还有很多像是那个 EVA 里面那种 rebuilding 一样，就是把画面就是给你看啊，我们最早做三维是什么样的，分镜是什么样的，然后再给你看我们家里原画是什么样的，合成是怎么合的，然后还有一些采访。
出了之后，如果没人做字幕组的话。咱那帮人做个字幕
肯定
做不动
了，就
做不动太长了
啊！
我觉得很难，好长啊！你想那个访谈，说将近有10个小时，
哇，那没人能做动的，没人能做动的。
这个是加上那个本片 BD 的访谈吧？
啊，对对，加上就全套一堆下来
啊，10个小时，天哪！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行月最真最强的月厨须藤有德绘制了一个大卡片，然后加一个56毫米的大徽章贴纸什么这些周边
啊，这是 UFO 的啊，不是这个 UFO Table 的
UFO Table 的，然后 Aniplex 特点就是一个 A3 的插画风格的一个画板，
哦，
没啥兴趣。
一个，然后就是那个横管通关的游戏，就是 Run Run Lancer， 那个这个其实就是按照日文发音，它其实应该是梗吧，叫 Run Run Lancer，
啊
哦，
因为它的 R 读 L 嘛，
啊对，
所以说读成 Run Run Lancer 可能。我看是日本他们访谈时候，他从哪儿说都是 Run Run Lancer， 听起来还挺带感。然后就是 A 店 G 店 SoftMap 和虎之学，他们分别是送了就是春夏秋冬4款 Sakura 的挂画，
就是，收齐你要买4盒，
对，你要，
好可怕，
好可怕，
商法嘛，
对，
我觉得日拍上可能会出那种合集套装，就是
肯定会
有人会买齐了所有的，然后他碟不要，然后就所以有可能你可以很便宜的买到一些二手的，
对，你就不要特点的话，你可能会很便宜的买到二手的，
对对对。
然后剩下的就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新星堂的特点是一个椅子垫，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椅子垫，
就是那个最开始萨克拉一个人拿着花一张图，那我觉得最好看的，我一直特想要那个，结果他送了一个椅子垫， 你说把萨库拉给他跪
行了行了行了停
好好好
下面
这实在让人受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呢
然后剩下的其实也没什么了像查拉送的特点就是毛巾然后一般主要都是什么那个 A,、那个 A4 那个文件夹、哦、那个比较多
请你快去订吧
我在犹豫订什么呢
他肯定得 UFO table 的
不一定
嗯
看特点他盘不太需要对他
他可能垫那个他可能垫那个垫屁股底下的
我可以不垫我可以给他挂墙上
贴脸
上对 然后本片的话呢就是本片的正常的蓝光 BD 然后
发售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五月份
五月五月七号吧、
嗯、那差不多
快了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估计大家已经可以准备
看片
了可以掏钱了
你准备那个吗
哪个
掏钱吗
放不了、
哦、
B 站肯定有版权
我、
哦、
这个应该看因为有好多消息说是国内会引进
没有不会的但 B 站肯定有版权了我觉得
哦那算了
嗯没事可以小范围的不没有这事儿
别被抓起来
了然后接着说本那个蓝光那个限定版里边除了包括本片的 B 蓝光还有维普游记的 OSC 这回它 OSC 好的是它是按照那个作品的顺序来给你编排 OSC 顺序、
嗯
比如说如果你看完电影你再去听这 OSC 你能从 OSC 第一往后听是相当于重新回味了一下这个
他以前都是这样子的维普游记他的那个作曲、他取名都很懒就 M01M02M03M
行吧
懒人
然后那个还有就是一些访谈了
嗯
主要访谈内容值得说的也就是须藤有德主要都是须藤有德在说在展示他
声优访谈也挺多的
声优访谈其实价值不是特别大都是一些、
啊、
声优自己的感想、
啊、
但是那个就是监督访谈那块吧、就是可以看出来就是以前有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的就是蘑菇其实是没有办法跟月初拼设定的
哦
就是当时就是在那个做 HF 时候然后蘑菇说是不是这个为了这个电影化咱们需要把原作稍微改一改呀然后徐腾我再拿出一个设定集
不可改
自己不是自己写的啪搁点说这是我研究的一些英的一些东西您参考一下然后底下我看底下评论都是蘑菇心里肯定这么想啊原来还可以这么写就是
这月厨的脑补能力
那是的就是包括里边就说比如说估计国内放不了的就是那个侍郎那做春梦那块
嗯
那原作里边是那个梦到是凛和美坠
嗯
然后他在剧场版里改成了先是凛然后以木环凶然后就变成了萨库拉
嗯
然后就是说凶手说我这么改就是为了凸显一个新在侍郎心中的重要地位
嗯、
啊、行吧
这你看完就感觉哇这就是一个月初在做一个动画的感觉
蛮好的
对
有因为像我们实际上能够去和监督去聊是不可能有这种机会的能够看看别人做片子的思路
有吗我们就可以找导演过来聊
然后这个反正完全限定版评价是12260相当于600多块钱吧很便宜
还行
这是就是不包特点的
嗯
就是不同
包特点就不好说了
加上特点就不同店家的不一样
嗯要算特点的成本嘛、还有
一般加1000以上起码是
是肯定
嗯
好这是 HF 的
嗯
然后下一条是月姬 Remake
十周
年这个是我最开始
这个十周年是制作决定十周年
对
这最开始是我在微博上看的就是有人扒出来的是08年的那个月姬
4月21号
是推特上有人先扒的
对
先看到
就是那个 Time Moon 他自己的杂志嘛 Time Moon S 第一期
嗯对
那个是当时公布了三款
嗯
一个是月姬重置版一个是那个
魔法
使
之夜二
还有一个是 Girls Walker
嗯
不是二
啊就魔法使之夜
对
嗯
那个这其实
职业出了
这其实应该属于 Type Moon 的这个第二个十年计划
嗯
因为他那个00年到10年是第一个嘛他从00年出了月姬
嗯
然后这些应该是他的10年到20年的计划、
嗯、
然后这三个里边Girls Walk 难产了就是先是原定游戏、
嗯、
后来又说改成 UFO Table 制作动画
嗯
然后再后来就没有任何消息 了什么都没有就跟那个就当没有存在吧。
嗯、
然后《魔爱之夜》是出来了，跳票3年。
嗯
嗯。
然后出来之后，第一部，
特别短。
然后《月姬 Remake》 这十二年从一二年出了设定图开始吧，
锐意制作中。
对，最牛逼的是，那个有一期重大发表，然后我以为什么东西呢？然后一看《月姬 Remake》中那个锐意制作中，然后放了几张 CG 啊，好锐意，我感受到了。
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挺有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对于 Type Moon 来讲啊，就是一零年以前，或者说零八年他发这个情报的时候啊，那会儿的 Type Moon 其实不算火，
他还
你想他那个老的
没有 FGO 呢，
对，老 F 不是老 FSN 不行。
对，
老 FSN 动画不行，然后那个 Fate Zero 没放，
啊，对，
对吧？然后就是意味着他那些能吸引一些圈外人来看的东西还没有，就他那个动画拿不出手啊，但没办法，就很尬。然后你有个空镜，但是讲道理，他空镜他其实当时也是我们说跟 Fate 就没有关系，也没有人关注，
是，
所以当时的 Type Moon 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状态，他也不知道我，哎呀，是不是明天
未来的路会在什么地方走，
会在什么地方？说那我们先弄个保本的，对不对？
嗯，十年计划
啊、然后一不小心，FC 做了，不错，反响很好啊。然后再做，这后面做的话，反响很好啊。然后我们出个手游，哇，这个反响太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已经跟他们当时下这个目标的时候，就是当时的月姬是避免我们挂掉。
对，
是个维稳的，就是
压箱底的，那是
维持生计的一个东西，就是怕饿死，可能当时确实有这么一个状况。你想，零八年真的好惨啊，就是什么其他都没有卖出去，也没有出新东西，然后就是一直在吃老本，反复的吃，反复的吃，反复的吃，说不定下一座再卖不出去，再来一个一座我们就挂了。不行，月姬肯定卖得出去，我们先丢个月姬出来做一下，卖一下，万一能卖出去呢，对不对？可能当时还有一个世界线，就是他们月姬大卖，Fate没有大卖的世界线。
哇，
是不是有的？其实有可能的，就是Fate没有火，然后
说不定有，说不定是有这个宇宙的，
对，有这个宇宙存在
的，
就是月姬火下去了，然后大家不疯狂做月姬，而Fate的fans就很纠结，
是
为什么你们不再做Fate？
是，只是我们不幸的存在于这个宇宙中而已。
是不是？
秦九现在想要跳宇宙了，已经。
你世界线改变不了
我
也不知道。
学习一下第二反。
你也不知道世界线是在哪儿发生了一个改变，所以你说十年，他当时说十年后我们要出这个东西，结果后面一路大家精力都去做 Fate 了 ，Fate 一路走得好了，我确实没精力去做。
对，
如果我现在再去顾及精力去做月姬的话，对蘑菇或者对 Type Moon 来讲，也会有个情况，就是我们甚至可能会造成我们 FGO 又没有做好，月姬也没有做好，这样子一个很 sad 的局面。先让他把，只能先让他把 FGO 的东西先做完了，
对，
然后我们再来去做月姬的部分，因为 FGO 他确实在写。你说
蘑菇啥时候，作为一个手游来说，剧本是要不断更新的，那这个月姬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
但是实际上，但是实际上现在 FGO 第二章不是刚出嘛，2.0 刚出嘛，
对，
蘑菇也好像并不直接负责剧本呢，他更多是一个兼修或者是什么的，
那就有机会去做其他的了。
不知道他，因为能找到的就是说是蘑菇直接出来聊这东西的访谈，要追溯到四五年前了，是那个老徐问他怎么样，然后蘑菇说我也很想做啊，但是我没时间啊。
那个在访谈那什么，就魔法职业出来的时候有一个访谈，
对，
就是那个当时说，哎呀，这个第一部拖这么久了，那第二部那个什么时候能出啊？然后蘑菇说，第一部因为我们使用了更新的演出效果，然后犯了很多次错误，我们总结这次错误之后呢，我们第二部很快能出来了。然后他刚说完，然后那个监督从旁边说，其实只要有剧本，我立刻能做。然后蘑菇啊，是这样的。
我觉得
这个监督太怼了，太秀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作者来讲，其实我觉得蘑菇也不算是那种就是很强的写作能力的人、
对，
就是
经常被无内的二写嘛。
对啊，就是他那种写作能没那么强，你要同时让他驾驭两部作品，因为现在确实对于 Fate 跟月姬来讲就是两部不同的作品。
对对对。
然后还要在他写魔法使之夜，我觉得他没办法驾驭，他只能一心一意的去做一个东西。
他并不是一个职业写手嘛。
所以
还是蛮麻烦的，
因为他那访谈里边也说了，就是在没有 FGO 这个世界线分支出来之前，然后他当时的计划是魔法之夜，然后是 Extra CCC， 然后魔法之夜2 魔法之夜3，然后是 那个对 XSCC 完了是月姬二，月姬 R 完了就是月姬 remake 完之后是摩尔之夜二，摩尔之夜三，然后最后是 DDD、嗯嗯
啊、哦！居然还有 DDD、啊、
对对对，
就是那个、
他有说 DDD，
他居然没有忘。
是那个不是他，他忘了。是那访谈人问他，那个就他都说完那些计划之后，嗯、那说那个我比较期待的 DDD 有什么时候嘛？然后啊，那个呀，那就等《魔界之夜》做完吧。
那是太难了，
那完了，那完了。
我跟你说哈，子墨，
其实 DDD 我可以放弃了，我懂。
人生目标，你可以赶快把索尼给收购，收购之后可以终止 FGO 的计划。然后他就可以回去写那些东西了。
那我
会，
其实 那还不如把 Type Moon 买下来。
你把索尼买下来吧。
对，把索尼买下来吧，子墨加油，我们支持你。
我觉得 Type Moon 这边还是让他们先把 FGO 做的差不多，上正轨能自动运转之后。
其实我现在就是你们说聊高达那期的时候说，什么时候 Type Moon 那个现场的时候不小心露出一个时间线，然后露出来那个
他露出来也没用，露出来他也不一定能完成。
哎、日本那边有太多债了，我今天准备节目我还在想要不要让那个鸟和清酒那个赌一下，到底是 EVA 最后一部剧场版出台EVA、
啊、肯定 EVA、啊、
EVA 有进度啊，
EVA 的
进度
EVA 坐着呢，
对啊、
嗯、好吧，
肯定比 Remake
而且
还
野秀明没事儿，你这个蘑菇手上就看着你这个还有仨坑呢，是不
是
是
是是、
嗯，你是万一他先去做魔法使之夜了，
那就又轮不到月姬了，
又轮不到月姬了。行，那么就差不多先这个样子了。
嗯
啊，然后这就是我们新的新闻招致了，稍微的加长了下这个每条新闻的一些讨论，然后有些不太重要的新闻就被我们略过了。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嗯，
好，
拜拜，
好，
下期
再见，大家再见，大家拜拜。
放映协会动漫电台是放映协会推出的一档半专业向的动画漫画广播节目，每期我们都会介绍不同的动画漫画相关知识，台前幕后通通包含。当然我们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动画漫画，还包含了轻小说和 ALOK 之类的二次元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发送你想要收听的话题和更多的讨论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放映协会，邪是邪恶的邪哦。
给楼给你妹啊，是给楼给好不好？